Hello， 大家好，我是 Amber， 欢迎来到先战后胜。我们的 slogan 是从零到零点一为自己出征。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一位朋友栋哥，然后他也是一名程序员，然后也在做播客。但不同的是，他在程序员领域已经深耕了20多年了，甚至还尝试自己写了4本书。然后在播客上他也做了9年，采访了很多不同领域的小伙伴。我想栋哥采访那么多人，一定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体验、心得和收获，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然后我发现栋哥在程序员和播客上已经非常有经验了，但是呢，在商业化上我发现他也在探索呢，所以也算是先战后胜，所以我就找他来聊聊。那我们欢迎栋哥，请栋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就主持人刚刚也讲了嘛，认识我是因为我做了一个博客哈，就是有一些听众可能在他那个地方留言，然后就互相认识了嘛。我做博客确实大概是9年了哈。如果主要的我的博客名字叫软件那些事，主要是讲一些与 IT 相关的历史。博客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我并不是做访谈的，我就是一个人拿了个手机，大概录了8年多，就是前面400期。我实际上没有做任何的访谈，然后后来的话才开始访谈别人。其实我只访谈了大概80个人吧，因为我讲我熟悉的地方的话是不用打草稿，吹牛不打草稿，我就拿一个手机，有时候是在家里，有时候是在停车场，有时候是在外面，反正就这样。其实前面那8年的话就是靠一个手机嘛。
哦，那你有总结过你之前大概一般来说都会录什么内容吗？
就全是 IT， 其实只有前100期的话可能要自己想一些内容，后面的话不是有那个听众了吗，他们就会点嘛。因为我特别喜欢的就是 IT 的历史，我基本上都会去看嘛。其实后面的选题基本都不是我选的，大概有人会了解说啊，你要不要讲一下微软啊，要不要讲一下什么语言，我说可以，我来吹。比如说很多人想听图灵奖的整个系列嘛，因为我在这一行嘛，所以我了解基本上所有图灵奖的那个人到底什么样子，就是这些八卦的事情很了解嘛，然后我就讲给他们听。
那前面100期你做了多少时间？
一年？我不太清楚啊，就真的是忘记了。对对，
也就是大概有一年时间，其实没有太多反馈的是吧？
对，前面100期的话大概就是有20-30个人，我认为也就20-30个人，但是我还是一直是把它上传上去，如果有人能碰到听到了的话就听听，即使没有听到的话我就把它当成一个音频的播客嘛，然后我也一直那样做。当时我是觉得哎，我要录100期就好了，但是录到100期的时候人是有一点点多了，哎，然后就又坚持下来了。好像
那一开始大家跟你互动就是在你的博客上面吗？
QQ 群。其实我并没有想到过要录这个播客嘛，你知道吗？就要追溯的话，这个事情其实很奇怪了。我很喜欢看足球啊，我非常喜欢看足球。那是在2016年嘛，就是那个是法国的欧洲杯，就是葡萄牙夺冠的那一年，就是2016年的时候。因为有时差嘛，咱们中国这边要每次看足球的话大概要等到凌晨的2:45。就是我要熬夜看球，那时候我还年轻啊，你想想10年前左右了嘛。对，我要熬夜看这个球。当时我是有一个足球的 QQ 群，我在里面是个管理员，大概就是从那个虎扑一个论坛上，一些那种爱好体育的都是男的，然后大概有个2000人，大群，超级大的一个群嘛。然后大家都有一部分人是等着看这个球，但是大部分都是伪球迷嘛。你要知道，喜欢看足球的人其实不多，都跟风看。就觉得哎，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比如说有24支球队嘛，就是这个那个2016年就是欧洲杯的时候是24支球队，然后他们大概就认识几个人，很多的人就认识几个人嘛。我觉得我应该科普一下，我就把这24支球队你知道吧，我录音频我都没有想到过要上传这个东西，我就上传到这个 QQ 群里嘛。上传 QQ， 其实我有两个比较大的群，一个是这个虎扑这个足球群，然后另外我在很早之前我就写开源软件，写那种我主要是写了一个那个BT 下载的软件，就我那个年代的时候 BT 下载叫 CTorrent， 后来其实两个都是 BT 下载的，一个叫 CTorrent， 一个叫 Arias， 但现在他已经改名字了哈，我也不去维护他了，这两个我都不维护他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可能有幸用到这个，一个是命令行下的，就 CTorrent， 它是可以下载电影的，另外一个是一个 Java 客户端写的叫毒蛙，就是
叫什么
毒蛙，有毒的青蛙嘛，
蛙
它是、
哦、
对对对，它叫它实际上是一个瑞典人主要开发的，当时是有一个叫开源的放开源代码的软件叫 SourceForge，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 GitHub，叫 SourceForge 嘛，我是在那个上面给他联系了，因为我们都是写这个了，我发现诶我也许可以，我要远程到实验室里，并不是学习啊，我是用实验室的那台机器下电影然后看、
oh.
然后远程的话，因为那台电脑是一个 Solaris， 就 Unix 嘛，它实际上是没有任何 Windows 上面的那些软件可以用，我能用的呢就是要做一个黑乎乎的屏幕，我知道怎么用就可以，我唯一想用的就是这个东西，然后我就用 C 语言写了一个叫 CTorrent， 然后但那个大部分代码都是我写的，后面的话就用的人越来越多，可当年说实在在 SourceForge 上那个还很靠前了，我们那个毒蛙最后虽然我们也没有赚到什么钱，但后面我可以说就是你做这些事情啊，你即使没有赚到钱你仍然会获得很多利益，那是我第一次好像是尝到甜头嘛，然后后面的话我写完了这个那个代码，写完代码我就上传上去嘛，就有人就用嘛，用之后他肯定要联系你啊，说哦你是中国人啊，我说对啊对啊，我说就留 QQ， 结果呢我就留靠那个 QQ， 我就积累了大概1000人左右啊，就1000人要找我来反馈，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嘛，哎你做的这还不错，要不要加一个用户界面，我当时说实在的哈，我不会写，后来我就找，那时候 Java 刚刚出现嘛，我就觉得哎，可以用 Java 写，我就在网上搜嘛，我就搜到了瑞典这个，我就这两个群嘛，一个是足球群大概是2000人左右，另一个是就是这个我写开源软件的这个群1000个人左右，然后我就录这个足球的就发到这两个群里了，但反馈是截然不同了，就我发足球群里基本上挨骂嘛，为什么，因为足球群的人都是一些非常有激情的，因为胜负难料嘛，我经常说跟着我带领大家买彩票足彩你知道，大家输的多嘛，开玩笑嘛，然后输赢就难以预料，争论起来就非常的就不好嘛，反而是我发足球啊，发到开源软件，就是我写开源软件的这个群里人就特别好嘛，因为里面的人大部分人是不懂足球，但是也相当来说也年轻一点或者什么，大家就足球还都是知道嘛，你肯定认识 C 罗呀，认识贝克汉姆这一些是吧，这些都是认识的嘛，但是还想听这些故事，像内德维德我就给他们讲各种各样球员的故事球队的故事嘛，他们觉得还不错，大概就听了一个月吧，因为欧洲杯大概就举行一个月，就其中就有一个在这个足球群里不是足球群，在那个开源软件的群里，就是他是在那个中科红旗，就做中科红旗啊，就是做红旗 Linux 的，我知道他这个人，因为我当年写那个开源软件的时候，他说你打一个 RPM 包，然后我给你放到红旗 Linux， 因为当时大家都不出名嘛，我就答应了，好，我说好，搞一个包过去嘛，然后慢慢你都这样交流过了，好像就有一点点关系比较亲了嘛，对啊，就比较亲了，而且那时候我是学生，大家都觉得要请一些比较厉害的，因为他还比我大几岁呢。我还当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还把他请到我们学校里，我说还给我们这个系啊组织一个讲这个红旗 Linux 或者红旗 Office， 结果他还去组织了一个红旗 Office 的演讲，我还找了个大教室50-60人，结果去了20来个吧，没人听，对，没人听，还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说
宣传不是很到位，
对，然后我整个大教室，结果没去几个人嘛，我说你应该多送点东西啊，他说哎呀反正。但后来就大家也就慢慢成朋友了嘛，他就说哎呀你讲这个东西啊，你不如讲这个什么嘛，对啊，你不如讲软件的历史，既然你这么也懂软件的历史，你就开始讲这个历史嘛，我想想哎这个有道理啊，然后我就开始从足球转行到软件了，对，然后呢然后才正式开始，对，就没有想嘛，没有想。
我可以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毕业的吗？
哦，我研究生毕业的话是2008吧，2008就奥运会的时候。
那你那个时候接触的互联网还算比较早的，对不对？
对，那时候你随便做什么软件的话， 而且碰到的人还比较好。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我们去同城那种聊天室嘛，那都是可以约出来吃饭的，就真的吃饭，因为你约出来的不是程序员，就是一些网络工作者，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人。你一问，要么就学生，要么就是我们经常是说，哎，你在哪里？他说他在哪里。我们说，哎，同城啊，要不早上一起吃个早饭，就真的去了。那时候比较纯真，
相当于大家去，一般人不太会去这个地方。
对，就是以前的时候，每个网站都有同城聊天室，那时候 QQ 就不太厉害嘛，还没有特别厉害。那时候都是，比如说点网易啊，就有个同城聊天室。比如说我在哈尔滨上学的话，哎，他就有个哈尔滨，就有个同城聊天室，你找到人全都是哈尔滨的。
嗯，
那时候就瞎聊啊，
好有意思啊。
对，当年那是不一样嘛，但现在的话，当年也骗人的也少嘛，因为你碰到了都是学生或者是程序员，没有，而且人很少，你就会发现同城聊天室就那些人嘛，人很少很少了，你就记住了。
哦，那当时你就是选专业的时候，你是怎么选计算机的呀？
没有，我不是计算机嘛，就是我是农村出去的嘛。那时候我见过计算机，在高考的时候我见过计算机，但是我不能够意识到计算机是用来做什么的，因为我见到计算机都是不联网，我就认为计算机是用来玩那个红警，红色警戒，但是我都不知道有联网这个东西，我只有上了大学我才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联网的。但是红色警戒的话我也打的又很烂，所以呢我没有选择。我们这里就是农村嘛，那老师也不懂，然后就是你考个分数他就说 你热爱什么，因为我也是受教育之后也不知道热爱什么，就是会考试就觉得哎你哪个考得好，比如说我当年是数学考得好，他说要不你去学数学，我觉得也行，好像是比较擅长，就真的去了，后来才知道哦，搞不了，再转行。
所以你学的是数学？
对对对。
所以你自己转了做开发？
我也是考研究生换的专业嘛，考研究生的时候就其实那个我们那个学校里老师就已经知道了嘛，数学能吃这碗饭，就物理化学数学吃这碗基础科学的人是非常少的，就是比如说你研究化学的话你一辈子都研究不出一个材料出来嘛，包括材料物理啊，可能我们这个不锈钢啊什么人家都已经做出来了，和塑料你就是一辈子都没有什么进展，所以基础科学非常穷。我们那个理学院中啊，老师知道你也找不上工作，几乎很难找到专业的工作嘛。然后呢我们就会开一些计算机类的课，就是开两个，一个是计算机，一个是经济，就是说呢你数学吃不了饭，你就去经济或者计算机中找一点找工作会好一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都开 C++C 都开。
哦，那你们老师其实规划的还挺好的，他就觉得数学就业不太行，然后还给你们就指引了一些思路。
哎，对对对，是他知道你这个基础学科啊，可能就是找工作太难了，但当年我们找工作还可以的情况下也相对是比较难的情况，现在的话我估计你上计算机也找不到工作，它更难了。
眼下更难。那我想问你，上研究生之后你是怎么接触到开源软件的呀？就很自然的就接触到了吗？
也不是，因为我不是计算机系的嘛，读研究生考试是考得好，但是就是我好像唯一的特长就是妈会考试，其他的真不行，就是考试的话你让我搞点时间我能给你整一个分数出来，但是你让我做其他的你让我整哎，真治不了。然后去之后你这个分数我考的分数还可以啊，我考了当年是500分嘛，大概我考了400来分，然后就去了嘛。但是老师我就找了个老师嘛，找了导师之后，人家导师跟你了解一下，面试的时候当然吹牛他很难整出来你会啥不会啥嘛，但是你真正去了学校，那老师跟你聊几句就知道我是个菜鸟嘛，妈啥也不会。问我写没写过软件，我说写过一个字幕软件，就是当年自己看那种指环王啥的，没有字幕，我用 VB， 我 VB 在网上乱找拖出来了一个就放字幕，我说写了那么一个，那老师都崩溃了，说你这也太差了是吧，我说我找了这几个学生你最差，然后他就说你得读一些开源软件，我说好啊。他说读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对什么感兴趣呢，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说我对数据库感兴趣，他说你去读一个 SQLite 的源代码，SQLite 的源代码， 然后他说呢，大概 SQLite 源代码大概十万行左右。我一听，哇，十万行左右，这超出我能力了是吧？但他每反正你每周每两周交一次作业，作业是什么？你自己衡量，你要把整个代码都要搞懂，就是你就读 SQLite 了，因为你选的嘛。我想想，哇靠！后来的话就是有一个奥莱利，咱们都知道奥莱利那个图书馆不是就是出版社嘛，他出了一个 SQLite 的源代码阅读指南，哇、哦，找到那本书，啊、哦，我就对着那本书读。但是你这个每周两次作业，每两周一次作业还是要交嘛。然后我就靠那个来学这个代码。其实后来读多了之后啊，我才知道哦，它就是个闭数，实际上那个数据库啊就是个闭数。所以后来的面试什么不都是闭数什么的，
对，
我对这个最熟悉，什么红黑数闭数，我说我就搞了一年多就搞这个，结果人家认为我很厉害，实际上我就会这一个。
你太爽了。
对，因为那个 SQLite 包括 MySQL 它核心的东西就是一个闭数嘛，闭加数，就闭数的各种变形，我就会那个。你对那个为什么？因为老师，
那我们面试就很崩溃。
对，因为那个老师就强迫我做这件事情啊，因为你如果说我没有学习那个读那些源代码的话，我可能也就是知道一些数据结构上闭数的介绍嘛。但是因为我被他折磨了那么一年嘛，你想想，我得交了二三十次作业，每次二三十页也不少了。然后我就确实把那个 SQLite 哎给搞会了，哎就可以。对，我是这样学的。SQLite 因为是开源的嘛，后来我就也不是太害怕了，因为你那个软件你都能自己导持通了，那也是十万行代码了，是不是？你这其他的，后来我就写软件的话，每次我想，哇，这可以搞，就心里有点底了嘛，因为我看过人家写代码，所以呢，我其实只会 C 嘛，就当年的时候只会 C， 后来像我写那些东西，其实大部分第一时间我都会选择用 C 语言写，我也不大会 Java， 后来的话我才要学会 Java， 就这个样子。
就是当时你读那个 SQLite 源码对你来说就相当于是建立了一个信心是吧，就是你觉得这么难的事情我都能搞下来，
哎、对，
其他都小意思了是吧，
对，就是你自己给自己那个啥、刚开始肯定是前比如说前二三十次作业你根本就憋不出来嘛，
对，
那么多代码啊，就是真是、
嗯、
而且那时候就是读源代码的，我忘了叫什么了，反正 Windows 家是有一个读源代码的那个、一个软件，我忘了叫什么了，好像叫 Source 什么东西，我忘了哈。就是我大概记得它的界面，因为我当时是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就是 IBM 的 T30，大概就512兆内存，要加载这些东西就卡死，就是加载这些代码就卡死啊。当时就记得特别清楚，但是呢也很无奈嘛，因为老师会强迫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水平确实太差，自己也清楚嘛，又不是专业搞这个了，但是确实导持了一年，信心就有了嘛，就觉得、后来我就写这些软件，包括这些就是 BT 软件，它其实就是一个哈希啊、哈希算法什么的，哎，我就没那么担心了，就不担心了嘛，就觉得哎我可以做。就有点虚荣嘛，也是就这样、就一直这样。
哎，那你搞完之后你是不是比其他同学要厉害了、就是你读完了这个源码。
肯定谈不上比其他同学厉害吧，我觉得他们还是比我厉害，因为也不好说吧，至少我不是那么差了。至少人家以前的时候就写过一些代码，我就是那些同学，我们那几个就跟我这个老师的同学嘛，不是他带了六个，我们是研究生带了六个嘛，有的人家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做那种 Linux 开，就是那种维护那种什么版本啊，我就觉得哇，就跟那个什么似的。但后来的话，我也慢慢知道了嘛，我就跟他一直跟他学。后来他去了 Intel， 我也去了 Intel 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从那里离开了。就是刚开始你就觉得他特别特别厉害，后来的话。了解了之后啊，我又根据他的指导做了一个叫 Linux from scratch， 就是 Linux 从零开始搞 Linux。我发现其实你维护一个版本，一点也不难，真的不难。就是你写很多的 shell 那个脚本就可以，大部分都是 shell 脚本啊。我就是说，你刚开始看着很难，然后你慢慢理解了他之后，你就觉得好像我也可以做，然后你就跟他不停的交流嘛，我跟他一个宿舍嘛。然后我就慢慢知道了啊、哦，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就是有点烦嘛，有点烦， 因为他要人工去处理一些就是依赖啊或者什么的。哎，但是我也慢慢就理解了，他好像也不是那么难，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很难的事情，你只要仔仔细细的看一下哈，也没有那么难。我这是我在那读研究生的一个感觉吧，也是建立自信吧，我就自己给自己鼓劲嘛，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确实水平不行了。
那我现在就是这样，我就感觉我自己不行，然后我看别人就很厉害。
就你就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嘛，慢慢的你就会觉得 OK， 好，好像还可以。我至少是这样嘛，
就是耐心一点是吧？然后自己主动去研究一下，看看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哎，对对对，其实就根据那些学嘛，老师也会接一些活，然后我们也帮他做嘛。然后自己动手啊或者什么，我是那样学的，其实也是半路出家，后来发现这个计算机半路出家没什么关系不是特别大，但后来那一些也都补上了，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虽然是读的不是纯计算机系，但是计算机的主课我们都学了，学校里也不能说强迫你，如果非不学人家老师也不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就是还是要交一点钱的，比如说操作系统是三个学分45块钱一个学分，你还是要交一个3×45，但我觉得可以接受是吧，
那你还是很踏实，就是你老师让你读这个源码你真的把它读下来了。
对对对，我大概就是就比较老实的人嘛，包括在高中包括小学，就是我也发现了，因为我不是靠聪明，我大概就是靠听话，就老师说你要背单词我就真的去背，所以我考分数高的原因是这个样子，我就很听话嘛。后来的
话我就跟你相反，我就特别不听话。
对，我因为不听话，但是你是靠比较聪明，因为我也有同学是不听话但是很聪明也很厉害，但是我确实属于那种听话，老师让做试卷的话我是真的做试卷，就是老师不是假期里发那些试卷，我是真的做完了那一种。
然后你就会去总结对吧，
不是也不见得去总结，但是我确实是
做了，
对，确实是做的。我不会去老师说哎呦我以前跟听众讲过这件事情，就前段时间我的物理老师高中的物理老师退休了嘛，退休之后他会请我们，他教了很多年的认识的比较有个性的同学，他能记忆中的他联系一下，因为我们他退休了我们去吃顿饭也是可以的是吧，
对，
而且他出钱嘛。对对，我们就去了嘛，我们就去了，他就把我们那几教的所有的人点评一下嘛，他说我记忆是什么，他请假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就有点羞愧嘛，他是说他每年都会出一些卷子，大概就发20张卷子这样让假期里做完，他说这么多年来唯一一个做完的就是你，哇，我当时心想哇就感觉到我好笨你知道。
不是你是不是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就以为大家都做了然后其实就只有你做完了。
对，那个物理老师给我们他姓周嘛，周老师，然后我当时心想啊这感觉到我也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好像你太蠢了，就是说其他人都不做，没有人真正做完，都是糊弄一下，但是呢唯一一个从头做到尾的就是你。但是
可是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可贵的品质
对，哎呀，也可以这么说，但是现在这样想想，有些年龄大了想想，哎呀，我有时候就觉得，我大概就听话，听劝，听人家劝，听话就这样，所以读代码也是这样，
你就比较相信老师给你的这个指引，就你不会觉得老师是不是故意为难我啊？
哎，对对对，是，基本上是这样嘛，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哎。确实我就是这样一直过，包括英语啊什么的，老师说你要背4500个单词，我真的背4500个单词，就是咱们高考的时候不是4500个单词嘛，那个就发单词表下来啊，我就真的从头背到尾就
是。但是我觉得你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乐趣的呀，不然的话你是怎么坚持下去的呢？
对对，还可以，反正我这方面是可以的，我也没有觉得他特别烦，但是我能够坐下来，包括就考试厉害嘛，像我因为背了4500个单词，后来又4、6级研究生考试，你就能考个高分数嘛，就背单词嘛，人家都是背单词都背不下来，第一个 abandon 就放弃了，
对，
我不放弃。
那你是怎么做到不放弃，然后从这个过程中获得正反馈？因为他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呀。就是也很多人他说，哎，我为了考个高分，然后在大家面前很爽，但他有这个想法，但他坚持不下去。你觉得你能坚持下去是什么原因啊？除了听话之外？
啊，我也还真的。像我背单词吧，背单词我跟人家可能不太相同，我就把那个单词，我买一个单词那个书来，我就把它拆了嘛，我大概就是分多少页，然后用订书机订成一小一小片一小片的，我不会拿一本很厚的书嘛，我就拿那么几页，可能十页订成一片，十页订成一个，比如说单词书可能400页，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分成40份嘛，然后就完了呀，你慢慢的搞下去就完了。我大概是这个样子。我还记得背单词的时候对我来说也不是特别难，反正我就把它分解开，然后慢慢也就做出来了。也许是性格。
你有弄那种什么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啊什么之类的吗？还说你就背下去？
就硬背啊，我真的是硬背。
哦，那你背多久呢？
啊，反正有时间就背一背嘛，有时间就背一背，因为你在高中的时候时间是很多嘛，高中的时间非常多。我还记得那个我那个英语老师性格特别凶，但是他从来不凶我，因为他知道我他妈最听话的。我那个英语老师叫王英嘛，王英，他是凶我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那个级部里有两个这个名字中带英的两个。然后呢，大家给起了个名字叫恶恶英，我不知道你高考的时候有没有，恶恶英是一种有毒的化学物嘛？
哦，我已经忘记了。
哦，对，然后他叫恶恶英，但是他对我真的很好，因为他就觉得我从来没教过这么听话的那种，就是听话的什么程度，就是对，就是他是说有4500个单词，他每次都会表扬我嘛。好像是心里也有点觉得，当时觉得他说所有的人都背不下来，就只有我背下来。那时候我们经常高中中要举行那种单词听写比赛嘛，我基本上都不错的，可能错一两个这样，几个就基本上不会，就这样硬搞，我也能记下来。
对，太厉害了。你知道很神奇的就是我之前有采访过 Savage 老师嘛，就是我也很喜欢他，就是我听了他3年多的课程，他当时背英语也是这样子的。他后来不是也做同传，然后在学校当英语的老师，在大学他就是也是跟你一样把那个单词分成了好多份拆开，然后在那背的。
哦，我也是这样，但可能就是殊途同归吧，因为我觉得拿一大本啊，你看到之后就很崩了嘛。我也不是从 A 开始背嘛，因为我都是分成10页10页的，你碰到什么就碰到什么。比如说 S， 以 S 开头的单词就非常非常厚嘛，就是你可能要背好几个，但是你随机拿一个出来，随机拿一个出来，我就是这样背。
哇塞，我搞得我也想去背了。
但现在我也好久也、就是也用不大上，虽然我也是在外企嘛，就写电子邮件，现在又有了 AI， 写电子邮件都它自动补全了，更好了。
是、啊，就你感觉也没有太多的用，但是可能你听听播客啊，这种英文的播客啊，说或者是阅读英语的、
哎，
其实阅读还好，你可能会更容易一键翻译、
哎
对，对吧？但是你听的话，可能就会更方便一些。
哎，对对对，是，
对，那。那比如说你当时就是对那种计算机的历史啊八卦啊这种的了解也是在大学研究生的这个阶段吗？
不，在大学里我就非常喜欢看这种书嘛，非常喜欢看这种。其实我对三个非常的了解，当然我比大部分人了解。一个是足球方面的，这种足球能现在不太行了，因为现在我也没有太追着看，就是英超啊，或者是英超意甲，德甲，包括德甲我都知道，就是每个球队只要是一线的球员我都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哪个什么，就好像现在追星的那一种，因为我特别喜欢他，就是喜欢看这事情，我也会追。比如说什么，我只能说以前的，像托蒂啊这种的级别的哈，我就知道他换了几个女朋友啊，像罗纳尔多那种。对，就是天天看什么，就是上课的时候就买那个足球报，体坛周刊也不上课嘛，体坛周刊那时候没有手机嘛，你不听课， 你就看这个呗，看这个我告诉你能看到什么程度，就为了不听课连那个中间那个广告都要看完，就等着下课嘛。
对，
所有的就每个字都看了，每个字都看了。现在大家应该可能没有，因为现在资讯看不完嘛。当年的话你这个体坛周刊都看啊，就体坛周刊。我那时候我还买两份报纸，星期一，我不是现在可能已经取消了，有那个电脑报，有一个报纸的名字就叫电脑报，它是每周一出。后来的话后来听说就是两周，一周出两次。还有什么微型计算机，就这种所有杂志都看。然后你就慢慢的发现就积累下来了，就是上课的时候就看。我们那时候当然也逃课，但是有些老师也点名嘛，还是不大敢。但是你去了之后你点个到就自己的嘛，这自己了，自己搞了。所以呢我们我觉得是都是这样的。
这是在大学的时候吗？
对对对，就是计算机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是为零嘛，但在大学的话我大概用了4年时间，我就了解了几乎所有那些历史嘛，而且计算机的历史非常非常短，非常非常短。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史记啊，就史记这本书我也了解非常非常多。就是高中的3年我们是不能够看课外书嘛，但是你可以看古文书。我高中3年我就把整个史记都看了一遍，就我没有晨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晨读。晨读就是读两个，一个是英语一个是语文，只有这两个是可以读的。你晨读的话我也不想读课文嘛，但是你可以读这个读史记还有古文观止。哎，这个因为、
哦、原来你们可以自己选要读的书的。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去选嘛，但是不能读小说。但老师因为我很老实嘛，老师也觉得哎呀我就是我应该还比较老实。但我但是读这个是可以了。然后呢我就拿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古文词典嘛，古文词典，然后我就挨着查，我就把整个史记啊古文观止我都读了。对，这就是我高中史，所以我对历史也非常感兴趣，就这三个吧，就是历史、足球还有计算机的历史，其他的我也懂得也不多。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高中你是读了那种就背了英语，然后还有就是读了史记之类的是吧？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你发展了你足球和计算机的兴趣。
高中就喜欢足球啊，初中就喜欢足球啊。
那足球的那种足球报啊什么周刊啊，是你从初中和高中就开始看的吗？
对啊对啊，那种是老早就开始看。那时候我们还我家离济南是有点距离，我们这里有一个叫鲁能泰山的，以前叫山东将军什么，反正是鲁能泰山这一个，我们那时候会攒一点钱，我还去过几次现场呢。就是那时候我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比较早了嘛，我年龄比较大了，我们那时候痴迷到什么程度，就是听收音机，你就足球你是不是应该去看这种看图画才可以啊，但是没有，因为上课不能什么呢，我们那时候就有那个耳机嘛，就是你自己把收音机揣在这个兜里，然后你通过耳机通过你的袖子不是就伸出来了吗，然后放在掌心里，你就这样上课的时候然后把这个掌心盖在耳朵上，然后用一个耳机然后去听足球嘛。那时候听了之后就跟同学们说，哎，又进了一个，谁进的？我李小鹏啊，苏茂贞啊，我都现在都还记得他们那些名字，什么刘越呀，什么进球。对，就那时候高中就这样，就那时候也是攒钱去看买那种，体坛周刊什么的，真的是攒钱。那时候那家长又不给什么钱，真的是又赚不到什么钱。那个足球周刊还3.5块嘛，我还记得非常清楚，3.5。那女生可能就去买读者或者青年文摘，男的嘛，像我就买这个体坛周刊，因为体坛周刊里会有那种海报，就是比如说欧文呐、啊，或者有就是罗纳尔多呀，就巴西那个罗纳尔多，就是我们会把他，哎呀，就是好像当宝贝一样，对对对，但不敢贴家里墙上，在学校里，我那时候我住宿舍嘛，就是好像宝贝一样。其实现在想想。哎，也就那样，但是当年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收集那种球星卡，什么，哎，就都收集啊，反正不认识就收集，就跟那个小时候收集方便面的卡，差不多。
好有意思啊，那我发现你其实很特别，就你不是那种乖学生，就是说，上课也认真听讲什么之类的，其实你就是作业很认真对待，但是 其实你上课如果觉得无聊的话，你还是会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呢。
也是，比如说我那时候住校嘛，那时候不98年世界杯嘛，
对，
那时候我一直看那个鲁能啊，只看中国的嘛，只看中国的这些足球比赛嘛，都不知道国外的这些足球比赛。但是那98年的世界杯，我是第一次接触到，哇，这个足球，人家踢的足球再跟中国的一比较，你就发现中国的就是相当于慢半拍嘛，就是你看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他们还可以这样踢足球，你就会突然发现，哇，我碰到了好东西嘛。
嗯，
那时候那足球比赛我们要买那个 VCD 嘛，就不是看现场直播，买了 VCD， 然后在那个 CD 机里看，哇，就觉得哇，这个真好，就看，嗯。
那你们自己会去踢吗？
去呀，天天踢啊。
哦，
天天踢。那时候买那种什么飞跃的鞋子，回力的鞋子，经常就跟那家长就很崩溃嘛，说你的鞋子为什么天天坏这么快，但是你就说你就是家长很崩溃嘛。那时候那个回力鞋子也就20来块钱嘛，
嗯，
飞跃啊包括什么，但是对我们农村的来说还是有点点那个，你一个月倒持一双，对家里也是个负担嘛，但是还是踢球，就在那里就天天踢球啊。但是也没有钱嘛，我们也没有什么收入，
嗯，
就是，但现在的小孩倒是你给他买球了，他不踢了吧？
对
啊，非常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天天踢足球，就是踢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可以给你讲一下，我们那时候农村踢球，这个球首先就很贵，我们买球是买不起新的，因为新的球对我们太贵了，我们会买那种足球学校体校，他们体校就是他们已经训练球已经不用了的，就是已经坏了，但是你就可以以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去买下来，但它已经坏了，有那个以前的球都是缝起来的，那个六边形跟五边形的那种，那缝起来的嘛，我们就去找那种修鞋匠，修鞋的那个匠，然后再把它再缝好一点，
哦，就不容易坏，对吧？
对对，再缝好一点，然后里面那种呢，用那个补自行车的车胎就可以补起来嘛。我们都踢那种球，
嗯，
对，当年是比较那个什么呀？啊，踢球踢到什么程度？我记得
很喜欢，
对对，很喜欢。有时候那个球的以前的内胆没有现在这么好，那个以前的内胆是会坏掉了，坏掉之后。我们会在里面塞棉花这一种，那个球就已经不动不起来，但是初中生嘛，对，你更没有钱，就是有个球能转就很不错了，然后就这样，对，就那样踢。我记得有一次，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都很感动啊，就是我们那些人就下雨了也就在那个水里踢嘛，就在水里踢，然后踢一换那个球太沉了，为什么？就是里面的棉花吸饱了水嘛。对对，我们再把那个棉花掏出来再挤一挤，你知道吗？挤一挤，然后继续踢。有时候我就想啊，有时候我就看到人家踢球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这件事情了。我说，哇，当年我们那些小孩真的是爱这个东西，下雨了也在那踢，
就是真的很喜欢。嗯，
对，就一直那样踢啊。所以踢球，上大学也踢，读研究生也踢，后来参加工作了，毕业了参加工作也踢，但现在就我改打羽毛球了，因为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找不到人了嘛，而且我去大学里踢，那大学生都20来岁，真的是搞不过他们，好像疯狗一样围着我，我这就跑不动了嘛，跑不过他们，后来我也不踢了，
就改打羽毛球了，
对对对，非对抗性，
嗯。感觉很有意思，那你们当时就是相当于有一个团队，大家都很喜欢，然后又可以一起踢，然后又可以一起讨论那些体育周刊之类的。
对对对，就小男生嘛，就都是爱好也不多，就是爱好不就是那时候又没有手机嘛，就是家里有那种小霸王的，哎，那个算是比较厉害的，去玩玩游戏。然后再就是这个，再就看漫画《七龙珠》，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啊，对，
嗯，《
七龙珠》就是凑钱买《七龙珠》那个东西。那时候那个书能看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这几个人凑钱买回来，可能那个书啊，在半年之后你再见到，它已经就是，哦，已经被看了，对，已经被看烂了。对，那时候看《七龙珠》。
哦，所以现在就是大家都说要培养小孩的那个阅读兴趣啊什么之类的，但其实你们当时也没有大人说要给你们培养兴趣，就是那种自己喜欢的杂志周刊还有那些漫画是吧？
哎，对
对, 对，然后包括你高中的时候就史记古文观止那种帮你补上了那历史那种那一块是吧？其实也没有说、
哎、
就是你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就没有说家长特意去引导你什么之类的。
哎，对呀、啊，家长肯定，因为我父母，我妈妈不认字嘛、
嗯，
然后我父亲上了小学三年级，大概认字的非常低嘛，他大概就是能够写名字，但是就是上了三年级，你想想也可能顶得那1000个字，我不太清楚、啊
嗯，
反正他不读书嘛，他在农民，然后我妈妈是会写自己的名字，大概再会写100个字这个样子，能认识一些名字，
哦、
但会
就完
不会写。
嗯
对，没有上过学，他没有上过学，
就完全是自己的兴趣。
对，因为我妈妈就是纯农村啦，我爸爸也是纯农村，都是他们都种地的。
嗯，我也是农村的。
啊，好吧。
对，然后那比如说像《史记》和《古文观止》，其实读起来还蛮难的哦。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就谁给你推荐的吗？还是说你自己找的？
就是你当时是我就说嘛，晨读嘛。
嗯，
晨读之后啊，其实史记这个东西啊，因为大家觉得难读的话，是因为是从前面读的。你如果读那个列传呢、啊，
嗯，
还是挺有趣的，列传很有意思。你就把它、
哦、
列传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它讲了一个一个的人嘛。但是你读咱们读前面比较麻烦是什么？
嗯、
因为史记跟其他的历史书不太相同的是，史记咱们讲的历史书啊，基本上都是讲的是这个皇帝的生活史，但是史记后面的列传部分并不是讲皇帝、
oh,
而是讲了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很有意思、
对对对，你就相当于来说
读小说
你并不是看到的是对像不是看到的秦始皇呀，不是看到的什么东西、但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包括节选的史记，它当然还是整个的历史观都是讲这些皇帝这些人嘛。
嗯，
就是你看其他历史书都是记皇家的那些事情，所以咱们中国人一说起来就把自己带入皇帝的角色，其实这非常逗。其实我们可能就是秦朝并不是带入秦始皇，我们可能是修长城的那个万喜良，女的可能是去哭老公的孟姜女，但是我们一讲的话就会带入另一个角色嘛。哎呀，我是吧，我是秦始皇的嘛，我对史记也是蛮了解，后来的话对秦汉这段历史也是就非常就是后来也读了一些，就非常了解，因为秦汉历史很少嘛，你就读读史记啊，读读什么的，就没有多少本书。
那就是当时是老师给你推荐这个书的吗？还是因为你自己去找的？
我都忘记了，说实在的，因为大家都会、那时候大家都会买一本史记，买一本古文观止，买一个那个叫古汉语。
就是你就是感兴趣，就你也不是说你觉得自己应该读。
对，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农村有一种商业模式啊，这些真的能说商业模式，就租书，租啊，这个书是租的，租小说，这是一种商业模式，就是你大概就1毛钱可以读一本书一天，我不清楚是一毛或者是5分了啊。就是那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去借一些古龙、金庸、黄易其实写的都是一些色情小说嘛。然后我们都去读这些东西啊，因为没有，要么你就在家里看那农村没有有线电视，就是2个台或者3个台，我搞不清楚。像我们这里的话，就是你看一个山东卫视，再看一个中央一，哇，那你天天看广告嘛，那时候又没什么看头，要么就是比较好看的，比如说叫《西游记》，可能大家会看，但是你也架不住天天放呀，每个假期都放是吧？
是，
没有嘛？
还珠格格，
对对，你这受不了嘛？你看了一遍，你第一次好看，第二次还行，第三次你就吐了，你不看了嘛？然后问题是你每次假期都是那个，因此我们都是去租书看，就是我们那里是有这个租的，大家都这样租。那时候就是这里面租书，你要租那种特别热门的书，就单是金庸啊这些写的，还有那些黄易写的小黄书也是比较热门的，所以现在大家都说黄易是 大家每次我都觉得，我说你他妈是不是没读过呀？我说你没，那些人肯定是没有读过他写的到底是什么，什么寻秦记啊，就是小黄书嘛。但我们那时候都读，但现在大家说寻秦记是什么名著，我有时候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没看过原著。然后那时候就这些娱乐嘛，也不是，但是我们那时候你如果被发现了看这种书，实际上是被批评的。就是你看小说呀，你看金庸那武侠小说，学校里的老师实际上是对你就是有点侧目的，就觉得你妈不学好，
那就偷偷看。
对，偷偷看，大家都看，并不是我喜欢读书，我们那时候的人真的就娱乐又不多，你只有特别有钱的人才有那个小霸王，我是没有嘛。那时候有个随身听，我靠，那就可以横着走啊，在学校里真的是啊，就是听一首歌，就是我要借过来听一首歌，要给他买两节电池就听，能不能听一会儿，就这种
社交货币。
对，政治化的那个你能不能借我听一会儿，那时候想听听一晚上，你得跟人求一下，还得给他买两节电池，人家才会给你听一晚上。我真的是听到哇，这个磁带，那是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磁带。
我用过，
有，
我们小时候也
用过。那磁带会缠住，我们买盗版磁带嘛，然后你要拿个铅笔哇，在那里自己搞个自己搞啊，就对，然后就整那个，哎呀，反正当年是大家都这样，但是也没有觉得苦嘛，大家都穷，农村人都穷。
所以现在小孩还是娱乐方式太多了，导致大家其实反而不喜欢看书，或者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书，对吧？
对，那时候听个歌哈，你那时候其实我录电台什么的，我觉得与那个也有关系。我有个收音机啊，那种小收音机啊，天天听。我那时候不是有一个那种点歌台，那时候的人也是闲的嘛，你要打2块钱一个电话，然后给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点一个歌，而且那时候你就知道，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嘛，你基本上就点相同的歌嘛，你就知道这个人呢、啊，每次一点歌就听了几首，每次一点歌就听了，因为大家都听了几首，然后说他过生日了，我为他点一首歌。那时候现在你想想就很可笑哈，但当年确实是这个样子。
挺浪漫的吗？
对，现在你说哦，我给你在哪个电台上点了一首歌，现在没有人会这么干了，太扯了，
搞笑。
对，你点一首歌还要有点钱，可能你打个电话那时候还有点麻烦。
我想再问一下那个开源软件，就是你当时去那个去做的时候，因为你当时读的是 SQLite 源码嘛，那你参加那个开源软件的贡献是怎么开始的？
是这样嘛，就是我的老师是他要会接一些活，他其中有一个活是接的那个法院的，就是法院不是有一些纸质的卷宗嘛、他要把它改成电子版的，就当年你仍然要识别一下，就是他法院的，因为很多年了，他是接的北京、我读研究生是在北京那边读的嘛，他会接的就是成年的卷宗。这些卷宗呢，有一些是手写的，有一些是打印的，就是打字机打的，就很老了，他们想把它数字化、然后这个老师就接下来了这个活，给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是给钱了嘛、给钱的话我们要干这个活，干这个活你说给我有个屁，我能搞出来吗？我肯定搞不出来嘛，你肯定搞不出来，那老师他会给你一些意见嘛，给你一些意见的话就在那个什么上，就在那种开源呢去搜嘛，那时候有些识别，就是 Linux 上有一个，就是号称 Linux 版 Linux 上的 Photoshop 叫 GIMP， 叫 Graphic 什么什么 GIMP， 一个那个软件，那个软件呢，它有一个插件嘛，有很多插件，其中就有这种扫描，就是我给你做识别的，但也是非常非常的落后的哈，也是非常落后的，但是我还是去找那一些。因此我会给那个进步做那种插件，当然也是给老师干活。那时候也学了一个语言叫 Lisp 嘛， Lisp 语言，那因为做那个插件都是用 Lisp 语言嘛，也就是帮老师也就应付一下那个活来嘛。当然了，人家有各种各样的，我也要提供一点点思路，是不是？你不可能光那个啥嘛，光拿老师的钱然后不干点活嘛。然后我们就弄了之后啊，也会给人家贡献一些，修改一些，慢慢的就是我说的这个开源软件了 ，BT 开源软件。以前的时候，开源软件的人没有人是指望着能赚钱的，就不可能赚到钱。但是你能弄过去，就有一个虚荣心嘛。 就是虚荣心还是很重要，我觉得哎，可能很多的事情都是靠这个虚荣心来维持的，包括做电台也有可能是对，是有可能是这样。
哦，哎，那你当时还说就是做点事情就会有一些利益吗？那你说这个利益是什么？就主要是虚荣心的满足吗？
不是，你真的会有很多利益的。我可以跟你讲，我不是前面说的我做那个使用 AWT 嘛，使用 AWT， 然后做了一个那个就是毒蛙嘛，就毒蛙的那个就是 Arius 那个嘛，那个然后呢，我们就去面试，我研究生的时候也去面试嘛，面试的话就去商业公司去面试，商业公司啊，那时候去商业公司面试的话，人家就说你会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写过什么软件啊？然后我说我写过这个一个那个这种的，就是BT 下载的对对开源软件。那个面试官就说那你我能看一下吗？我说可以啊，我那时候不是有那个 IBM T30 的笔记本吗？天天背着，那时候真天天背着。那个笔记本大概就是电池能撑半小时吧，30分钟，就是已经用完了嘛，就是我就说我可能没有电了哈，我说我给你打开看一看。他说好，你打开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就打开给他看一下，哦，我发现哇，上面还下了好多电影，有的各种各样恶心电影啊都有。那个人就这样看了，相当于没看到嘛。他说这真是你写的？我说对啊，我给你编译一下哈，因为那时候还给他编译之后啊，他说还不错啊，你竟然会用这个 AWT 是吧？
嗯。
然后所以呢，我就面了一次，他就让我去了呀。
哦，就是有那个实战经验对吧？
对对。因为我去之后也是进了 Solaris 那个组嘛，就当年商业公司要推 Solaris， 他会找一些这种，找一些人嘛，但是他也失败了，并不是因为我去失败，我去是打酱油的，然后我就去了那个组，然后包括推广就是一个叫 Detris，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就是我们做调试的时候要做很多，加上很多锁呀，加上很多探针，做 Detris 那个，我就在那个项目组里，反正。这就很多利益啊，人家不要面试好几次去不了吗？我就一面让人家看了一下我写的这个垃圾软件，然后人家就是说好啊，来吧。
对，因为不然你比如说大学里面没干啥，那你其实也不知道这个时间去干嘛了，对吧？你真的做事情就变成了你的一个就是那种声誉的积累，对吧？
对啊，你做了那个，然后我就说那个弄了这个，然后他说这是你写的，我说是啊，我说你可以到那个搜索库上看看，那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那个人就这样看了一下，哎，不错啊，你就
感觉很牛。
对对，他不是很牛。如果其他人都没有开源软件，你有一个，不就是觉得好像你真的在弄那个什么吗？你真的好像
是的。现在面试的时候有开源软件的那个经历也是加分项呢。
然后这就是获得的这个什么嘛，利益嘛，是吧？真的是获得利益啊。虽然没有人真正给我钱，但是我后来找工作的话，我就觉得，哎，这个确实你要写点东西，证明你确实会写软件。
是的，哎，那当时东哥你参加那个开源项目的话，你之前英语的那个基础会不会对你有帮助啊？因为你说那个读啊，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中国的一个。
对对。开创者是那个一个瑞典的嘛，他你要知道开源软件大家都不赚钱，当时大家就写了就丢在那里了，你要说哎呀能不能把这个主导权让给我，人家说哇这又不赚钱，你就让给他嘛，就好像我那个CTorrent 我最后转让给了一个，他把他的代码 fork 过去，然后做了一个叫 enhancement CTorrent， 你说我嫉妒吗？我一点也不嫉妒是吧，因为那玩意
你觉得他能够继续做下去就已经很好了。
对，很好了嘛，我就把那个权利给了那个 enhancement CTorrent 嘛，然后我也觉得还可以啊，反正我这个也是这样嘛，就是我就这样负责这样一段，如果这个软件还能够在上面，有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哎还有点虚荣嘛哈。
就我但是我开创的。
对对，所以呢你有那么多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去加你 QQ 啊或者什么的，就觉得还可以。
那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把你怎么开始做播客以及怎么开始就是程序员这个工作都已经有点聊到了嘛，对吧？
对对对，
就是我现在想跟你聊一下播客这部分啊，就是你播客都不剪辑的嘛，你可以聊聊你是怎么想的吗？
你想想啊，我当年我要把这个发到 QQ 群里的话，我肯定不会剪辑嘛，
对
不对？ 那肯定是你本身就不是做博客嘛，
对，
那你就不会剪辑，而且我讲软件的话肯定也是同一群人嘛，
是，
就是最早的那一批听众，你如果剪得太好，也不是说太好，首先我们很熟了，因为他用我的软件嘛，对不对？他用我写的一个 PT 软件嘛，所以我是群主，即使我做的比较差的话，他们也会彩虹屁一下嘛。所以呢，我就一直是不剪，一直不剪。但是后面有一段时间，我加了一个背景音乐，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啊，就好像你访谈我，我还有一个稿子，很多时候我是没有稿子嘛。没有稿子想起来我还讲，我说讲讲微软啊，讲到哪里说哪里，然后有可能就是哎电话也响了，有时候我在停车场里，有时候出差我会在机房里啊，声音还比较吵，人家说哇东哥你这个你加一个背景音乐吧，因为你这个背景太吵了，哎我想想也是哈，所以呢有一段时间我就加了一个背景音乐。
是我可以理解，就是基本上听你播客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本身就对你有所了解，然后他们可能对这个内容本身就很感兴趣，然后跟你也有很多共同点嘛，
哎、
对吧，所以就是说大家其实也不想说你为了去剪辑然后花太多时间，这样其实你反而没有办法保证你的这个更新频率是吧。
哎，对，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我你想想我发到那个1000人的群里，但后来的话那1000人可能有个100人听，我不清楚有多少人听啊，但是慢慢的就慢慢积累，后来又有各种各样的人加进来，可能就慢慢的积累了一些人嘛。但是我不剪辑这个肯定还是不剪辑的，我就不想剪嘛，你剪起来还是有点麻烦、
啊、对，是挺麻烦的。
对，所以我从不剪、比如说我这样录了之后我就加5秒背景音乐直接放出。
嗯，那你是怎么邀请嘉宾的？
对，我刚开始啊我对那种开发者很感兴趣嘛，
对，
我就想邀请一些开发者，有名气的开发者，因为我经常听国外的一些电台嘛，
嗯，
就国外的一些电台啊，他们也会去邀请一些开发者，我想想，哎，也许我有一天可以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就去邀请嘛，那时候我就邀请了大概十来位，至少是6位，然后大概那6位都拒绝了嘛，他们就说，哇，你这对对是啊，因为我这个成功的非常少，因为他们说怎么去整啊，我就说怎么就随便聊聊嘛，他说啥叫随便聊聊。他们就崩溃了，我说我们就随便聊聊嘛，他说要有大纲，然后他还需要就好像你给我写大纲一样，然后对他们也需要有大纲，便他们也需要去听一下，尤其是可能我选的有几个太出名了，他们还有助理，他们还需要有这个就是说哎呀他们要有这个播放量的要求，我说这个我可保证不了是吧，对，这个保证了，后来我觉得这太累了，我说那直接从听众中选嘛，哎，结果呢我前大部分都是听众了，我就会说啊，我要不要访谈你？那大部分还是拒绝的，因为很多人很腼腆嘛，就是普通人，我就说就是普通人，我们随便聊聊天嘛。每个普通人都很精彩，你那种不精彩的，你那上蹿下跳的人生更恶心，你受不了，是吧？你这大起大落，一般人就疯了嘛。你我说普通的就好，讲讲普通的。后来的话也有越来，其实我觉得这些普通人中，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访谈。大部分是第一次，也有一些就是参加很多访谈的啊，但是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人生还是蛮有意思的，每个人就是听这样访谈的话你也应该有这种感觉，我听了你的故事我就觉得好像我的人生下一次再吹牛的话我就可以去虚构上一点，哎这是我经历的事情。就这样就觉得自己好像人生又多了一段嘛。
是。很有感觉，就是很真实的那种，对吧？就跟看小说又不太一样。
对对是这样，而且很多出名的人反而会，我其实录过2期出名的人，但是人家的助理都说不行，不可能放出去之后啊，可能影响不是很好。哇，结果我录了2期，然后就说你这个不许发呀，有什么东西啊？哎呀，我想想，我肯定不发嘛，我说我直接全删掉是吧？
对，
他们就讲，我说虽然你有点出名哈，但是还没有出名到。哎呀这个程度嘛，后来我就不去找名人了嘛，但是我相信就是找名人的话还是好一点的，但是对我来说我可能是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想去地位不对等的去访谈嘛，
是
没意义嘛。
还有就是真诚还是很重要的，对吧？
对， 对， 对，
就是说希望大家在聊的时候，不是说我是要宣传你，
哎、
我要给你弄一个商业稿，
对对
而是说大家能够人和人之间有一个真诚的交流，这种感觉才比较有意思，对吧？
哎，我也是这样觉得。
你前面八年自己录嘛，然后到后面去访谈别人，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自己录你说不说的不久嘛，我大概就自己录就录个30分钟嘛，30分钟就没有话了。比如说人家说你要讲一下任天堂，我就可以讲任天堂嘛。我说我大概知道了，我也大概我也不打草稿嘛，就吹牛不打草稿，我就给他讲他大概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我很里面很可能有很多的错误，有非常非常多的错误，但是这就相当于在酒桌上吹牛嘛。我大概就讲个30分钟嘛，大概是30分钟就结束了。但是访谈的话可能两个人觉得哎聊开心了，会聊的时间会比较久。
嗯，那你觉得就是这个收获是不一样的吗？就是
对啊，因为讲历史也好，讲那就软件的历史的话，因为那都是自己知道了，单向输出嘛，就一个单向的。但是你访谈的话，哎，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懂得，尤其他的领域懂得非常非常多，其实每个人都懂得非常多，就是尤其是他特别关心的地方，可能我关心的地方就是软件的历史啊，或者是足球，还有就是史记，这上面你跟我讲，我就会给你滔滔不绝的讲。但是你如果说要讲个其他的，比如说流行文化，我可能就真不知道说什么。比如说我认不得几个明星嘛，我只认识我那个年代的明星，张学友这种级别的，什么周杰伦这些。你说现在的那些明星，哎呀，你给我照片，我还真分不清楚。
我也分不清楚，所以也没关系。
对。反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明星嘛，我们那时候就认识四大天王这一些。但是你如果说现在，我不知道嘛，就是没话题讲嘛。但是你让我讲历史啊、史记这一些事情，我可以啊一直讲一直讲，哎，讲的挺开心的。
嗯，就是聊多了之后，你就发现可能目前你更喜欢跟人录播客这件事情是吧？就是相比于自己输出。
嗯，对对对，目前是这样。
嗯，
以后但是有时候我也会没有素材了，或者我看了一本好的书，我也会自己搞一下。
然后如果有比如说听众给你提需求，哎，东哥你聊聊这个吧，然后你也会聊一下，对吧？
对，有时候也会。但因为我做了前面太多了嘛，也做了太多，所有的他们能想到的我都讲过了嘛。
那你的表达能力应该也提升了很多吧？就是说你这种输出不仅对你的表达能力，
啊，对对对，
还有对你就是去研究啊什么之类知识面应该都有扩展。
嗯，是是是，尤其是以前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讲着讲着就卡壳嘛，后来我发现哎，越来越不卡壳了嘛。其实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聊天，我根本就不打草稿，就不卡壳嘛。以前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紧张，但现在一点都不紧张。
哎，那就是你做播客这件事情对你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帮助啊？
没有吧，应该是没有了。对，工作没有，就是我因为我工作的话，你说人家也大部分都不知道我做播客嘛，我也不去宣传嘛。
就是比如说你的表达能力啊什么之类的
啊，因为哎呀，
程序员也不需要什么。
对对对对，你就是说做商务的搞那个，尤其我们做这种的，是对企业的，最主要的还是那种做商务的去做嘛。其实我们的软件写的好和坏，就是比如说我做的软件是对 business 用户、商业用户。商业用户有个什么特点啊？就商业用户真正用这个产品的人，没有权限说能不能买，有权限说能买的人，那他永远都不会用。你应该知道吧，比如说我在一个商业公司里，公司给我采购啥我就用啥，那下面的干活的员工还能说你给我采购个好的，还人家不听，对不对？
嗯，但现在不一样了呀。现在比如说像我喜欢的那些笔记软件，对吧？那他们就会直接跟用户有社群，然后就会就会跟用户沟通，然后就相当于会说啊，这个是我的天使用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给他们提意见，然后就会被采纳呀。就是我觉得
这个是这种，你说的这个还是对 C 的嘛，
对
直接面对客户
的。
我是说的比如说中国电信他要买什么东西，就中国电信的采购部门说了算嘛。你说中国电信的员工说我要一个什么软件，或者我要买什么路由器，人家没人听你的。
是，还是商务关系。
对， 对对，那其实很多的就是说能买的，比如说要买个路由器， 你说下面的员工买什么路由器他能说了算呢、嗯、他肯定一句他没有没有他就拿个工资嘛。
嗯，哎，那你怎么看待你的工作？你是不是就觉得我就把我这个工作的内容完成就好了？
啊，基本上是这样，我基本上是这样，你、
嗯、
就是把它当成我赚钱的方式嘛，嗯、
就不会在上面寄托太多的那种意义感啊
对对对对
什么之类的。
对、啊、对, 对、哦，
反正我、
哎、
我拿了你的钱，我把你事儿给完成了。
哎对对对，就是受气包嘛，受气费是吧？窝囊费，窝囊费，
就是提供情绪价值。那，那你会有那种就是觉得啊、要在工作中寻求成长啊什么之类的，就也没有太多了，基本上
都
能、
啊、都快老了嘛。你这个成长的话，肯定就前几年成长嘛，可能会有成长。你渐渐的发现，哎呦，这个商业运作的方式也就这个样子嘛。就是每个人都要卖自己的一部分嘛，你可能出卖青春，出卖什么，出卖什么，每个人都要卖一个东西嘛，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你没有商品就卖自己嘛。我们打工的每个月拿薪水的人都是卖自己嘛，卖自己，把自己的时间卖给人家一年。三和大神是每天卖一次，是吧？我们可能就是，哎，我给你签个合同，也是在卖嘛。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实现人家的梦想嘛。对吧，我们去打工你很难说我是实现我的梦想，你说我在打工，我们是帮老板实现梦想嘛，对吧？人家老板可能是就是还是我现在反正比较现实嘛，也不会是说就是公司赚不赚钱，说实在跟员工关系不大。你不要听那些老板说公司赚钱了他也不会多给你钱，公司赔本了他也不是说我们一个程序员一个推销员的问题。你选赛道，你厉害了，你上市了，你肯定是说他说他眼光好，等到公司不行了他就怨员工说啊还是老板的问题嘛，你自己蠢是不是？我们打工的
看得很清，
对对对，你也不会给我们钱嘛，对不对？尤其是大的公司，你他已经上市了，你说哎呀你把公司搞黄了，那个他们想到的老板想到的事情是什么？搞黄了怎么办？先裁员工嘛，对不对？他不会裁自己，他自己的薪水一分都不少。
嗯，那你在工作中会有那种特别觉得很无奈，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自己是牛马呀，然后就干得很不开心啊，然后你会有那种状态吗？还是你其实就很
哎，其实都这样，就是每个工作都是这样嘛。因为我以前经常跟人说的嘛，就是穷能克服一切困难嘛。你只要太穷的话，哎呀，什么亏你都要吃嘛，什么苦你都要咽嘛。因为你太穷了嘛，如果你有一笔钱在后面，你就可以说好嘛，是吧？底气就比较重嘛。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又在讲这些，好像还没有资格嘛，没有资格
说自己。就是现实一点，对吧？看看自己要、
哎、打工，嗯，对对对，我是这样。所以在工作中我没有说啊我要，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公司，哎呦两万人，这样全球两万人，你说我人家都不认识我是不是？你自己赋予一个东西大概就是你自己感动一下你自己嘛。
对，实际上不要想太多。
哦对呀、啊、你说有一个公司一旦有几万人的话，哎呀你又不是说只有几个人的话你觉得 OK。表现一下，你有几万人，你表现多了，其实更不好嘛。那领导也烦你，你
是
是吧？人家老老实实呢，就拿你这个钱，然后呢，拿完了你也别多嘴。该裁员的话，你就裁员，也别写小作文，就是你赔偿到位，咱就走；你不到位，咱就闹。
是，
就这。
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像栋哥，你是一方面自己能力也比较强，然后也做过很多尝试，然后你还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子在做，对吧？但是很多人他可能从一开始就一门心思在那个工作上，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就好像在工作上寄托了太多，然后比如说现在这个行业下行，然后面临裁员啊什么之类的，我估计心里其实是有。
我觉得要理解一下这个叫什么叫雇佣关系嘛，你也别哎呀，我看到过很多人就是说，那公司都不给钱好几个月了，老板给他画饼，他还在那里。我其实哎，我不说他的名字，在我群里，我那时候我就说你要早点走嘛，否则的话你只会越拖越多嘛，他不会给你钱的。你就跟他做仲裁嘛，他不让你开心你就不让他开心嘛，你也别啊，老板是又给你讲同舟共济了，他赚到钱他可不给你讲同舟共济了。
是要看清楚一些现实，对吧？
对对。
嗯嗯，那东哥，你就是跟这么多人进行了一些深度对话嘛？
嗯嗯，
就是你感觉聊完之后有没有说对你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一些改变或者冲击之类的？
冲击的话倒是。
见多了，没有冲击。
对，冲击的话倒是没有，但是有一点哈，我对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录了这9年了嘛，快10年了嘛，然后就有些人会听以前的嘛，他就会说啊、哦，你以前原来是认为这个嘛，啊，我就会说以前我是这样认为，但是我也发现人是多变了，包括我可能我没有录这个电台的话，我就认为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肯定不是我说的，我也没有那么蠢，但是我就认为我从小到大是一成不变的嘛。表里如一哈，我们经常说自己表里如一，实际上并不是了。我录了电台，因为有也不会有人来篡改我的电台嘛，是吧？但是你确实那句话当时就是你说的，我也确实是那样认为。就是我一般是这样给你解释，我就说这个东西你要这样想，当时录电台那是那个情景，就跟你谈恋爱是吧？跟结了婚的时候不一样，讲的话你不能太当真，是吧？你我就说当年我确实是那样认为的。他们就会说啊，互联网有记忆的，我说你不能这样讲，我说这个人就会变嘛。他说但是你这个变得也太多了，我说你只是没有记录你自己的想法，你变得也多，只是你没有记录你觉得你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但实际上并不是。就以前我说我喜欢玩这个什么东西，后来他说你看你以前说你喜欢这个，后来你看你又说你喜欢这个，我说这种是吧，连谈恋爱都要换人，你别说这种了，是不是？哎呀，反正这是对我有点冲击。以前呢，如果我没有录这些东西，记录下我自己的想法来，我就认为那不是我，我不会那么蠢。但后来发现人还是变得挺多，至少我觉得我录了之后，9年前的想法跟现在啊、哦、天差地别。
所以我们相信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就拿着这个人说过的话，你看他说过，然后我就觉得，
对对对，
我就相信他。但其实他自己也都是会变的。
对对，是这个样子，真的是这样。
嗯，
就是他并我相信至少我是这样，当年我说的啊，我是那个观点，后来我想想哎，不太对，当年还是太蠢，但是可能过几年又变了，都是我能接受这件事情。
我发现我也是从就是输出公众号和播客以来，我就发现我自己的想法其实一直有在变的，我以前也是不知道的。然后对，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还会去分析一下我自己为什么会变，然后是因为什么事情让我改变了，就发现这个过程也蛮有意思的。
是，反正是有变，对，这个是对我有点点启发吧。你说其他的冲击，说实在的倒是没有吧，没有特别的。
那有没有说，有，比如说你采访了谁，然后后面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后续的那些故事？
啊，这个倒是没有，但是我访谈过人，有的人。包括听电台吧，哈，有的人会经过我这个城市的时候说，哎，我来你城市出差了，要不要见个面？我有时候会说，啊，好啊，来见个面吧。那我确实见了，20位。
我发现也有那种，就是有的人是你采访过，然后后来他们就认识了。
嗯，是有很多哈，我觉得是因为听我电台的人是有点多嘛，哈，有时候是有点感觉有点多，他们会发现哦，你也是那里，我也是那里的。比如说，他们会在日本啊，在德国呀，他们就会见面，说哦，那因为这个电台他们相识了，因为在那里他们可能会感觉到比较孤独嘛，然后他们就去日本，哎，就是因为听我电台他们相识，我就觉得哎，好像是个交友软件啊、哦。以前我访谈的那几个，他们都说哎，都在德国呀，那都在德国就见面嘛，他们会有时候会拍个照片给我。然后说哎呦，他们今天见面了，线下见面了，我还
对，就感觉蛮有意思。那我现在想跟你聊聊就是职业的这，我想问问你，就是作为程序员的话，你会喜欢这个程序员工作的哪些部分？
哎，就程序员，你想想，我前面也讲了嘛，因为我是学了这个嘛，也好像顺理成章的你就要做这个，你说你让我去做个其他的啊，我现在最近这几年是有点变化啊、哦。以前的时候我还蛮享受写程序，后来的话我觉得人不能这样，不要做生产者，而是应该做销售，尽量的偏向于销售一些会好很多，就是要把自己我前面说过每个人都要卖一些东西嘛，你如果没有产品的话你就卖你自己嘛，
嗯，
我们就卖自己的劳动力嘛，但是这会不是很好，我们尽量的话要有一个东西去卖，就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去卖， 就是说自己的销售能力也好，直播卖货带货也好，如果你有这个忽悠能力的话，我觉得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但程序员的话，因为我也是做了太多程序员嘛，这是我最近几年我才意识到，为什么意识到，就是程序员的话，你大概要把自己定位成农民工会比较好一点，就农民工不真的是这样，你要想一想，你看一看，尤其是在私营企业的，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农民工到了一定程度，你可能在整个城市中修各种各样的大楼，就好像程序员在软件行业中修各种各样软件，你只好说啊，这个软件是我写的，但是农民工说这个楼是我盖的，但是那主人并不是你，你只要年龄一到了之后就走了嘛。你看程序员也是嘛，你到了年龄就走了嘛，人家可能会给你一些钱，但是你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留下嘛。
就是也就是说你本来觉得写软件这件事情挺酷的，然后比如说像之前你开源软件的经历啊，对吧，然后在比较好的公司，然后工资也还可以，就是会有一种觉得还不错的那种状态，对吧，就是对这个身份是很认可的，但后来你就觉得可能它更像是一个农民工的状态。
对对，其实这个我也是后来很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时候咱们又要扯叫什么拉虎皮扯大旗嘛，这个乔布斯说过嘛，人家说这个写软件跟写作你会选择哪一个嘛，他写作呀，人家说那你为什么不写软件，他说写软件呢就像是沉积岩，就沉积岩，他说你的软件啊就会被人遗忘消失，再也不会有人去看，但是呢你写作的话，写小说什么没有人敢改动你的，像我们写代码也是这样，每次迭代你的代码就迭代没了，你就是拿了呢那个软件，就好像即使我写开源软件的话，你说那个 CTorrent Enhancement 里面有多少是我写的代码，不一定的，就可能人家觉得这一段不好就给你替代掉了嘛，但是软件可能还是那个名字，但是它跟书不一样呀，书你说我写了一个红楼梦，妈曹雪芹就是他了，就曹雪芹的嘛，对不对，
那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并不是说程序员这个事情不行，而是说很多时候他没有那个 ownership 的那个概念。
对对对，是这个软件不是你的嘛？
对，
这个软件就是我们在程序员中打工，很多的程序员就被裁员之后生气，说我要在软件中埋雷。我经常会说你他妈千万不要这样干，
对，
你这会让你进局子。对
对，
这个会让，而且你再怎么去，你可以写的烂，是吧？但是你不要自己写一个炸弹在里面。你这样肯定是要进去的，因为你这个软件不是你的，你在公司里做的任何事情是公司的，这个软你不要以为是你写的软件就是你的，就好像农民工说这个楼是我盖的，对，人家给了你 一天300块钱，就这样，这个就不是你的，其实真的是这样，你想想程序员从哪个不管什么样的大公司一出来之后，他有什么，他什么都没有。
那现在不是有一些独立开发者吗，就是说去开发自己的产品去卖。
对对对，是有我还是蛮钦佩这些人的。但成功
了不多。你没想过吗？
哎呀，我水平可能是也非常非常有限了。我想即使想的话你要做这个也确实需要能力，并且成功的机会非常非常少，即使你做的非常好，那大公司里又不要脸，他马上就给你抄了嘛。
那我觉得现在可能不一样嘞，就是现在很多比如说小一点的需求，就是你可能不需要赚那么多钱，就是你去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求就好了。
对对对，是可以的，是可以。
其实比如说像你现在做的，我就觉得有一个东西是可以产品化的，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播客不就是你很多一键分发到各个平台啊，然后你包括很多就是可以做，就是围绕这个播客维度做一个自动化，我觉得你可能是会比其他人更有优势，就是你会更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因为做好了对你自己也是有利的嘛，然后如果把它变成一个产品的话，那现在那么多人做播客，那其实对他们也是有用的呀，如果是我也愿意付费啊。
对，我也认可这个，就是说你只要找到一小部分这样的程序员，就跟打工的程序员是完全两件事情，这个是以企业，你是在运营自己的事业嘛，那个是运营人家的事业嘛，而且
大家也认你对吧，就是大家会给你提意见，
对对对，
然后你根据大家的意见去改，那或者是怎么，就是一个产品，你而且你也其实很喜欢听别人的需求对吧，就包括之前你听别人的需求然后给他们录播客，其实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很适合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定位。
嗯，可以可以，我可以考虑一下，但我倒是没想到这个。
那对于主播这个身份，就做播客，你有哪些喜欢的方面和不喜欢的方面吗？
其实不喜欢的真的很少，要不我也不会坚持这么久，也确切的说也不是坚持了，最后就不是坚持的话，你还是要有很大的力气去
毅力。嗯，
对对对，但是我这不是坚持嘛，因为我首先没有打算在这上面赚钱嘛哈，其次的话、
嗯、
啊，这样又虚荣也挺好的呀，你看有很多人在会听一听你讲话嘛，是吧？即使我的可能会有2000人在听，至少从网上下载了是有2000次吧。
所以就是反正就是比较喜欢能够跟大家进行聊天和讲东西给大家听。
哎，对对对、
嗯、
是。
那还有一个是这个问题是、嗯、你做程序员和播客做了很多年了吗？你觉得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嗯哦，这个就太难那个什么了哈。
啊，那你就说你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嘛？
哎，其实我写程序还蛮好的，说实在的，我写程序还蛮好的。嗯、但是录这个东西的话，因为我有点无欲无求的这个样子，所以呢，
嗯，
他们会说博客啊，起起伏伏也好啊，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关系，我也不靠平台嘛，我有自己的网站嘛。
嗯、对，那你对年轻的程序员的话有什么建议吗？
啊，也不好说有什么建议嘛，就是说、我前面也差不多相当建议了嘛，
嗯，
就是你要了解、
哦、
了解一下，
不要当农民工、
这个、啊，对啊对啊，就这个样子嘛。但是、老师给人建议哦，好像是跌位太重嘛、
嗯、
我是觉得你还是自己想一想嘛，你自己要去干什么，你不能说老板一忽悠你就上了嘛，但真的有可能骗了、
嗯、
我并不是说，尤其是乔布斯这样一出来啊，很多老板都觉得自己是乔布斯嘛，但人家乔布斯可真能做成功，并且真给钱呀、啊。但是很多的老板就是学了乔布斯的脾气，更会骂人，钱又给的少，还搞不成事儿。你就是最后干了几年，就被一个假乔布斯骂了一通，钱没拿到，这太亏了，是吧？
哦，所以还是要搞清楚的，对吧？要多为自己想一想。
啊、嗯，对，我是这种小建议嘛。
嗯嗯嗯。嗯，好，那我想聊一下栋哥的个人品牌、嗯、因为我发现栋哥最近公众号啊，你的公众号是叫名字是叫不是软件的、哦、
那对对，叫忽软呼应，我忽然叫软，对对，我起了很奇怪
的，对，
不过我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以前叫软件那个事、
哦、嗯，
就是为什么这样，就是以前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乱讲，我不是说我有三个比较了解
的，擅长
的其中是对、
嗯、
史记，对，我讲史记了，我讲了大概15个小时，就每期一小时的话大概15期嘛。然后为什么讲史记，讲史记呢，结果就不停的有人投诉我嘛，就是然后把我那个软件那些事就搞封号了。为什么投诉我，就是我讲史记的话、
哦、
因为很多人就非常爱国，就是爱中国伟大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嘛，但是史记的话比如说我们一讲到这个汉武帝一讲起来的话，就觉得这是伟大的皇帝嘛，就民主嘛。但是呢，我讲的话，我就按司马迁当然批评他嘛。司马迁写的那个《报任圣卿书》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做"民主不深晓"，就民主不知道嘛。说他是不是民主，是民主，但是民主不知道，就是意思是个好皇帝，是个民主，但是啥也不知道，那就是昏君嘛。我就想，哎，我要把这个事情还原一下嘛，就是讲。司马迁不是一个宦官嘛？哎，刚开始不是宦官，就是他是为什么呢？就是替李广的孙子李陵嘛讲话，然后惹怒了这个糊涂蛋吧，就是惹怒了他。李广就是那个冯唐易老李广南封的那个李广嘛。李广他最喜欢得的一件事情就是封侯嘛。你要封我一个侯，但是他没有，他最终是自杀了嘛。就李广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得到封侯，就是他有名声，包括司马迁啊或者什么，大家都觉得他可以，但他战功方面确实不怎么样，就他打仗行不行呢，我相信他打仗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轮不到他打好的仗。为什么他战功不行，就是偏将嘛，走最远的那个路，比如说有这个东路西路中路就走东路，那时候又没有 GPS, 他带的兵又比较差，走最远的路，经常是他最后一仗的话他走到了人家战争都打完了嘛，他走迷路了，就是包括卫青啊霍去病或者李广利，这些都是汉武帝的亲戚嘛，都是他的小舅子、
嗯、
就汉武帝他要换个女人，
嗯
嗯，他就会把他的比如说哎呦他喜欢李夫人， 他就把他的小舅子们都提成大官，
嗯，
都带兵嘛，李广利啊或者什么东西。哎呀，所以最好的兵当然是给亲戚嘛，
嗯，
对不对？这个我们也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吧，都给了亲戚嘛，所以这个李广他就一直就没有好兵嘛，他也带不了，
嗯，
而且汉武帝最后晚年就是搞什么，跟所有皇帝差不多嘛，搞长生不老，天天还炼丹，
嗯，
对，就我就这样讲嘛，我就这样讲了一下。后来我发现人家其实都史记里讲了，你知道吗？我没有做任何的引申，我就是说我把史记里我说哪一章讲这个，哪一章讲这个，结果呢就有人觉得不行，我他妈就要举报你，因为你这是这么伟大的皇帝，你还说什么吗？然后呢，哎，我这个结果被举报了500多人举报，可能就惹了微博上有一些那种大头嘛，
哦，
就是特别是爱这个，他因为瞧我不顺眼嘛，然后他有500多次举报。然后我那个号就没了，叫软件还是那个号就没了。对，他给出的理由叫什么？叫虚构历史。我说我操，这他妈我甚至我就是看史记，我把史记上的东西列出来，你就说我是虚构历史，就这样。然后我就把他给换了嘛，换了反正没办法，也是那个号封了嘛，就换了另外一个。但是其他地方还都是叫软件还是，就是只有公众号是叫这个嘛。
那你当时是不是还挺生气的？
对啊，当时跟人吵嘛，后来但那时候还比较生气嘛，我就说那你说我虚构，有人跟我争论嘛，我说那你中构了什么，后来我发现我不能跟他吵，为什么？因为他也不看历史，他不看，他只是单纯的爱好这个，爱好说汉武帝是对伟大的皇帝，你就不能够说这些事情，我说这不是我说的，对不对？这不是我说的，这竹书纪年呀或者什么的都说了，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历史啊，有一本书叫竹书纪年嘛，
嗯，
我说我只是把人家呢复述了一下，
嗯，
为什么？就是他你跟他扯轱辘话嘛，他还是讲来讲去就是我们的历史是辉煌的，
嗯
啊，后来我
说不通，
哎，对，你没有办法解释嘛，但是他确实给你举报，但是其实我也相信人家疯的话也是另一种想法嘛，就是说，哎呀，你们别吵，你天天举报这个，我直接就把你封了，你们两个就拉倒了，是不是？别吵了，哎，后来就封了嘛。后来我也想想，算了，你讲不清楚，然后也就没有再讲史记的事情。这就是 slogan 的来历嘛，就是我说，哎呀，我也要做这个司马迁。我说我要，
我还没念你的 slogan 呢，你的 slogan 是仿千人记千事，留一部当代普通人的史记，对吧？
对对对，是。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可能就像是比如说 AI 帮忙讨论了一下什么，
没有，
但其实你跟史记还是很有渊源很有感情的，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想法，其实它不是表面的就是一句话而已，就是有你背后很多
对，是，其实也是有一个博士嘛，一个叫吴玉，他的我访谈过的，他是一个读地球就是读地球的，我不知道叫地球物理是吧，地球物理的一个博士，然后在群里瞎聊的话，他说哎，你要起一个这种比较有这个什么的 slogan 啊，其实我最近才想到，也是他提示，他说你讲史记还讲得不错呀，这样，哎，我就想我就搞这个，因为他们好像那时候问我最喜欢史记的哪一部分，我说我最喜欢列传呀，列传是最好看的，因为列传是讲普通人嘛，不是讲那些皇帝，其实世家呀或者是本纪都是讲皇帝那大人物嘛，但是列传都是讲一些小人物啊，那列传真的挺好看，就是小人物，我想想，哎，我也写个列传这个样子。
其实你的播客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他就说你的这种方式很有意思，就是你也不剪辑，然后就是跟别人聊天，然后也没有说什么要讲什么大道理，然后就把大家故事记录下来，他说觉得很有意思。
可能是吧，反正我就这样风格嘛。
那最近我发现你还有一个社区，你说主旨是学外语，搞技术，搞事业，那你怎么想到建立这个社区的呢？
其实这个社区好早好早好早了。
哦，
其实这个社区被封过几次，以前就是开放的嘛。对，以前开放的是结果有人乱留言，还搞了我去喝了一次茶。我发现不能做开放的社区，人家就直接告诉我，就是说你在那种，你除非有审核。否则你不能做开放社区。我说好，那就做封闭的。
原来是这样的。
对对，就因为以前的话，这个也其实就是说每个人包括任何人啊， 在中国的任何人，你都不能做社区的，就是不能做有留言的东西。你做了有留言的东西就会被叫过去。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嗯，那这个社区主要就是就是
一些特别啊，就是用我那些软件呢，或者听我电台特别早的那些人。
嗯，就大家讨论一些事情。
嗯、对对对对，这样因为也不开放嘛，我也不想去开放了。
嗯，对。然后我看还有就是有你的书在这个。
嗯，哎，对对对，我经常会写一些烂尾书嘛，我经常会写一些小说呀，编程的书呀，都会在里面。
哦，你小说也会写，除了编程之外。
啊、对,、
嗯、
对 我经常会写一些小说，然后满足自己的表现欲。
哦，好有意思。
对对，很奇怪，我有时候会去写小说，但我也知道卖不到什么钱，也不是，但是就想着，
对，
就想写嘛。对对对，
嗯、
我老早就写小说，写了好多短篇的呀、中篇的这种，哎呀，反正也发表不了，反正就放在那里，有人看的话就看一看。
嗯、哦，好有意思，就你还是很有表达欲的。
对呀、啊、对呀、啊，虚荣。
那就是我看你好像在社区里面也说大家在比如说出国啊或者是远程工作啊这些是可以提供帮助的是吗？
对基本上是这样，因为现在很多人很焦虑嘛，
嗯，
就是真的特别焦虑，但我也焦虑哈，就是说、
嗯、
哎呀，他对这个未来是比较迷茫嘛，
对，
然后呢我基本上都会说你要学一下外语嘛，搞一下技术、
嗯、
然后再搞点事业，
嗯，
你其他的要不然的话天天抱怨也真的是没
有
用嘛，
嗯、
真的是没有用嘛，因为大家都天天键盘侠的话，我是对冲的是这一点嘛，就是大家天天在抱怨，就是啊，我天天在群里发，我说你发这个真的用处不大，我们都知道嘛，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你发了之后、
嗯，
大家都一起抱怨，你还不如去背单词，
嗯，
背单词的话，是吧？还有可能会，也不一定有。但是你搞技术啊，你还可以接一个外单呀、啊，什么有点外快、
嗯，
可以赚点钱嘛，搞点事业啊什么的。啊、
嗯，
有的人啊，真的是听了，然后就去日本了呀，或者是去什么的，人家确实也还不错呀。
那我感觉这个动机还是很正向的，就也算在做贡献。
对对对，是吧？
哦、
这个还是蛮正向的。我就是觉得。哎呀，搞点副业啊、哦，搞点副业、
嗯。
如果你是程序员的话，
嗯、
搞点副业，然后搞点其他的，
嗯、
卖点东西，是吧？你有本事的话，去开个直播卖点东西。
嗯、
你不要老是说人家、哦、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试一下就做一下。
我本来以为程序员就是这个付费社区是你的商业化呢，
啊、不，
那其实不
是
是吧？
对对，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而且这个社区维护起来还蛮费钱的，因为要有一个服务器嘛。
对，
就是那些钱大概付服务器啊还不一定能付得到。
那我感觉你都是在为爱发电哎。
啊、对，这个博客这件事情是可能是表现欲是吧，虚荣嘛，虚荣，因为好像谁说的那句话可能就是虚荣无法克服是吧。哎，是怎么是谁说的，我忘记谁说的了，他说食欲很难克服，对异性的这种欲望更难克服。他说表现欲无法克服，托尔斯泰，应该是托尔斯泰讲的，叫
觉得可能我祝福可以有这种虚荣的成分在。
哎，不一定，但是我、
嗯、
我也给自己做一个解释嘛，大概你说我为什么要去写那些软件、
嗯、
为什么要去写小说，永远不会有人给我钱吗？大概就是想表现一下自己、
嗯、我本来还想说你在做播客的时候有没有数据焦虑呢，那现在看来你可能就没有。
应该是没有吧，应该是、
哦、
我你想想，我都不去那些平台看嘛，
是啊，
我也不去回复，我也，所以应该是不太焦虑，即使多一点、
嗯、
少一点，我相信也多不了哪里去，也少也就那个样子嘛，
嗯、
所以、
嗯、
没有焦虑，就好像其实有焦虑的话也好也坏，我是觉得，
啊、
哦，有些
为什么呢？
好处就是你会进去啊，像李广，我前面不讲了吗？李广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就是
封
个侯啊，对呀、啊。就是有数据焦虑的肯定是想着我要做到上万啊，上十万，上百万啊，是不是、
嗯、
你就会去努力嘛，李广没有成功，但是其他的人应该会也许会成功啊，是吧？
嗯。 我还是有一点的，但是就是我会想说就是好的标准是什么，然后我想要做成什么样，以及我的定位是什么，就会去想这种事情，然后就会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啊、哦，是啊，对对，很好，只要我们过好这一生嘛，是不是？
对，
就好了嘛。其实你说很多时候，哎呀，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把它想象成天注定会比较好一点。
哦，
事在人为，但是呢，哎呀，大部分你说啊，可能老天爷注定了嘛。你能可能我现在就是争这个好胜心比较小了，但是你想一想。能做成什么样子的，也许运气啊天意啊会占很大部分嘛。
在聊了那么多人之后，你有没有想过怎么看待年轻人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虽然有点跌位重啊，但是我其实是很想看看就是大家的看法嘛，因为我也有小孩儿。
因为我是哎呀，我对这个事还蛮叫什么，就我前面说的天意嘛，哈，其实我觉得我们大部分干预的时候可能干预的不好，因为我家小孩更大一些，肯定比你家小孩更大一些嘛。我发现，我家小孩更大一些，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并不听我的，但是我想一想，我也并不听我爸爸的，因为他觉得啊、哦，你有什么了不起嘛？但他虽然没有跟我这么说过，但他我能感觉到，哎呀，你不要教育他嘛。我就是说我不要说他太多嘛，他想学习就学习，不想学习就拉倒，就这个样子。我说你学习有什么好处，他也不在意，他也不想跟我交流嘛。然后我也想到了我小时候好像我也不跟我爸爸交流，就是啊，我想想，哎，这就这个样子，我反而就没那么焦虑了嘛。我就觉得我好像也管不了太多，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包括上高中，然后上大学考研究生，包括结婚，我都是说我就通知一下，我说哎，我要结婚了，我要去读研究生了，我要去考哪个大学了。因为我爸爸妈妈也不太认字，他也给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我当时是觉得，但是我相信他们很疼我，就是他，但是他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建议。我说我考到了重点线啊或者什么的，他甚至不知道重点线是什么。我上高中，我考了高中之后，我跟我妈妈说上高中了，然后我妈就很疑惑，她说你不在这里读了吗？我说我上高中了，她不能理解啊，上高中就不是在这里了吗？对啊，我说去另外一个地方，她很着急，她好像很着急，但她又帮不了我，
就很担心你。
对对对，后来的话我就理解到了这一点嘛，我就尽量不把事情告诉我爸爸妈妈。其实我读研究生，我读了两次，很多人都知道啊，包括我两个大学生都有，我有一次是退学了嘛，就是有一些事情退学了，然后我也没有告诉我爸爸妈妈，就是我是读了一个那个一个大学，我不说那个大学了哈，就是我读了其中一个大学，然后发生了一些问题嘛，然后我就退学了，但是这件事情我告诉了我爸爸妈妈，我就说了，后来。那个工作不顺利嘛？啊，不，学习不顺利啊！我太水了，不能怪老师。反正我要退学了，退学我工作了几下，我就是心里还有点觉得不行，我要再考一次研究生，因为又要到研究生报名了嘛。我退学的时候大概读了半年或者几个月，可能三个月、四个月这样，我要退学了。然后我退学这件事，我不敢告诉我妈妈，因为我知道她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她只会担心，我又没有告诉她。然后呢，我也没说这件事情，我就在我们济南那个地方租了个房子，然后又打工赚了一些钱，赚够学费啊或者什么的哈，然后又去考了一次。等到我又去读了另外一个大学，又去北京那边读了个大学的研究生。然后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我爸爸看到了那个我的研究生，我没有给他，但是我拿东西他看到了哈，他很疑惑，他说：“哎，你读研究生是读的这个大学吗？”我说对。他说你以前不是说在天津吗？我说啊，我说过吗？但是我一直也没有告诉他，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告诉他，他除了担心，他能做什么呢？对吧？所以
哇塞，那我感觉你好厉害啊！就是一路都是自己做决定，然后自己努力，然后
也因为很难，因为我父母确实是不就是我妈妈是不认字。然后我父亲的话是种地嘛，但是他们 他我不是说他完全不行啊，他仍然是属于我们村中比较厉害的，
嗯，
就在我们村子里，他就是说他的赚钱能力啊或者什么的，都是村子中比较顶尖的。说实在的，爸爸虽然是农民，但他比我会做生意，他会，倒卖苹果，然后被警察抓投机倒把这种事情他都能做得出来，
嗯，
但是他仅仅是不太认字，但他仍然是赚到了，就是比我那其他的那些村民肯定是多很多的钱，
嗯，
比如说多两三倍，我估计是有的。包括我们家的房子是我们村里比较好的，真的是比较好的，这个不吹牛的，就是我们家也有，虽然买的比较晚，但是我们家也是比较早买彩电的，但比城里肯定晚很多。但我说在村里，
对，
就是这一点，他们也很厉害，但是我也知道他们的局限性，就是光下单心，但是他给不了我什么东西嘛，我就不说。
嗯，就是说爸爸的那种就是努力然后或者动脑筋的那个品质还是很影响你的。
对对对，他们也去倒卖布啊，就是布，就是印花的那种布，他都做过倒卖那种蚕茧，然后给警察被抓到警察局去，就是倒卖的话，比如说我爸爸卖的话卖给那种黑市场可能就是20块钱一斤，但是你卖给国家的话可能就是8块，就这样。
哦，
然后他就会在凌晨去收人家那种，给人家比如说10块钱、多2块钱，然后他再去卖20，不就每斤又赚10块吗？
就以前必须只能卖给国家的是吧？就正常来讲，
对对对，就是农民的很多东西你只能卖给，就是他因为你的蚕会死掉一部分，就比如说他的一张纸可能出50斤，我不太清楚这个啊，我假设是50斤，但是你有可能出40斤到60斤之间，你可以卖给国家40斤。你说我的蚕死了，你懂不懂是吧？所以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有一个度量，就是差20斤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呢，那些人也知道，我要把这20就是大头卖给国家，这20斤呢，我尽量藏起来卖给，我多赚些钱嘛。哎，然后我爸就在其中这样，但现在肯定是合法了，当年肯定不合法了。
那你之前有比如说会怪你爸妈没有办法给你一些决策上的帮助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很早就理解他这样，我跟我爸妈关系的都很好，非常非常好，就是真的非常好。我爸爸妈妈就是我爸爸至少把我当哥们那样看待，
哦，
真的是这样，就是
非常。那怎么具体来说怎么体现他把你当哥们看待？
比如说我不说那个看小说吧，比如说看小说，我们学校生中抓的是抓这种，就是你抓的多了我仍然会被抓走，抓走之后就不会喊家长嘛，喊家长，那时候就喊家长之后就要带回去反思。我爸骑这个自行车我爸骑着自行车又去领过去，然后他就问我怎么了，我说又被抓了呗，然后老师就对我一顿训嘛，我还非常记得，我还蛮感激他的。然后他说你被什么书没收了，我说霍元甲，我记得特别清楚，霍元甲，在那边书名字就叫霍元甲，然后我说霍元甲，他说哦，那跟老师也说了道个歉，然后回去我们那里那个镇上就有新华书店，我是在镇上读书，他说这里面有没有，我说有，他就进去又给我买了一本，他说以后别再被抓啊，我当时觉得好
感动，
没对没挨揍这一点。而且我爸爸挺会，爸妈挺会做人的这一点，像我们那时候你买一支自来水笔啊，就是咱们那种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种，就是捏一下它就吸到那钢笔，捏一下，
那就钢笔啊，
对，
有的呀，我们用过，
对对对，那种吸的那种，大概咱们就用2-3块钱了，你知道，真的很便宜的那种。然后有一次我爸爸去倒卖布，就布啊，就是这把布倒卖回家，然后呢他突然给我拿回来了一支笔，那是不是大概60多块钱？真的60多块钱，是派克的，对，非常高级。然后呢，他说给你买支笔，我说多少钱？他说60，我就觉得我操，这怎么骗我吧？他说你看人家打了个单子嘛，真的60。那时候我都不知道那玩意叫派克，后来我才知道，那真的是可能已经60块特别多了，非常非常多了，要买2台那个游戏机的钱，就买了支钢笔。然后呢，他就说你好好学习。是吧，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呢那可能是导致我也没有什么青春期什么，就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激励，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考的学校一直非常好，都顶尖的，这一种我觉得都 可能是这样，可
能
是
就是可
能
父母都不需要说真的教你什么东西，
对对对，
他就是信任你，然后让你觉得一些你喜欢的东西他不会立刻给你就好像站在老师那一边，而是他站在你这边支持你，
对对，
然后你的自尊感就很强，对吧？
对对，
然后你自己就想好，
可能是这样，我觉得我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我总是想起来，因为我爸爸妈妈，然后有一次我记得还蛮清楚的，就是学校里发那种榜嘛，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你考，比如说期末考试啊，考得比较好的，他就会把名字写在那个地方嘛，写在那个贴红纸，你知道吧，可能贴在那个地方。有一次我爸爸就他不太认字，但他肯定认识我名字嘛，但是我知道我永远都是前几的，我可能几乎前十这样，基本上都是前十。但是我也不去看那个榜，因为我知道我大概就前几嘛。然后有一次他要送我去，他带着那个自行车嘛，我们叫洋车子自行车，然后带着煎饼馒头，基本上是带馒头，我特别讨厌吃煎饼，山东煎饼我特别讨厌吃，他们就给我送馒头嘛。然后走到那里有一群人嘛，然后以前我也认为我爸爸不太关心我，也不太关心我学习，但那一次我知道他还蛮关心我的，我还有点感动啊。他说那是干什么呢？我说那个考试啊，前几名的。他说你在那里？我说我在前面啊。我说我在那里，他第几？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也没说什么，他就把我送到了我那个宿舍嘛。然后我就下车就走了，然后他也走了。我就认为他大概就问一下，等到我是两周回一次嘛，两周回一次，他就来接我，你知道，也还是骑自行车，没有汽车。然后呢，他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他说你考了第七。我当时心想，我说你说啥？他说你不知道吗？你考了第七。我说哦，我说你还真的看了。他说我去看了一下，我还觉得哦，我老爸还挺关心我的，虽然我大部分时间我不太跟他交流。我爸爸就是说，他也挺喜欢开玩笑的，但是他好像是还是有一种那种就传统家长的那个样子吧。喝醉了喝点酒，他可能跟我说的比较多。但是不喝酒的话他就很沉默嘛。
就可能认为爸爸跟小孩就不用交流太多。可能
对，而且我们家是我妈管事嘛。那我妈很聪明，我妈虽然不认字，但是我妈记账啊什么的哈，她都能记得住啊。就是记账包括认名字，她不会写，但她认识名字。这一点我也很佩服她。但我就是我家的大小的事情都是我妈做决定，我爸实际上是从属阶段，但是我爸也还行，但是最主要的要干什么事情是我妈决定，比如说我妈说妈要去收这个产检呀，收马呀，去贩卖部啊，这都是我妈做决定，我爸属于执行者，就是我们家是这个样子吧。
所以你妈也很聪明。
对，我妈是就是管事的，我妈是管事的。包括在我们家一些大小的事情，因为我爸年龄又就是在我们他那一辈最大的嘛，都是我妈管整个事情，家族的事情，我妈威望是比较高的，虽然她不认字，只是不认字，其他的挺会管事的，她把就是整个家族里的事处理的比较井井有条。
所以就是说人为人处事根本就不是说你认不认字或者什么来的，
对
吧？
对，
就是他的学习能力是看你在就是处理事情上，你可能都是从那种实际的事情上去学习，对吧？
对对对，我妈处理事情就是严丝合缝，她就能想到很多人的真的是非常，她很体谅别人。即使比如说家里有些冲突啊，他都会从很多的点上去想这个事情，然后如何把它处理的妥当一些。但我爸的话就明显低很多个档次，我爸就急嘛。但我妈说你是吧，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别急，就这种。他总能劝得住，包括我叔叔家我姑姑什么离婚什么都是我妈去处理。
就是很成熟，
就打离婚打到那个程度，我妈都能够处理得非常好，并且最后还是在一起，然后还挺幸福。就她都能处理得了，就我妈能处理这所有事情。
就你妈妈那个状态就感觉特别成熟，她想事情想的也很周到。
对对对，所以我家里就是我也但是我还是知道他们对我的这种事情，比如说我去哈尔滨啊，去什么地方读书，他们可能就是完全无能为力嘛，
对
对，完全无能为力，所以我也不太跟他们讲我自己的事情， 因为他就担心嘛。
嗯，
比如说现在我在录电台，我老妈就在我的那个，今天她又来了，她在那里给我做丸子吃。
哦，
得逗。有时候她跟就是我们这里就是坐公交车是不要钱嘛。
嗯，
她有老年卡，她已经就七十多岁了，她。隔三差五的他就来给我做顿饭呀，然后我爸爸有时候也来，
哦，
就是坐公交车嘛，不要钱，就是那种跳广场舞的大妈。
对你很好，嗯，
对对对，整天来嘛，来有时候他也知道我可能录电台啊，
嗯，
录什么东西了，
嗯，
他也不太交流嘛，我会交流家里一些烂事，但现在他就是在外面，今天给我做水饺啊，做什么东西，
嗯，
我家的冰柜的水饺啊什么都他做的。他觉得稍微少一点，
哦，
他就不行，他就得来。他就说，
嗯，
家里还有没有啊？我说有，你别来了。
嗯，
他还是会来。
所以就是你觉得看待年轻人的成长教育问题，其实并不是说要去教育他们什么东西，而是说，一个是就是言传身教嘛，就是自己把事情处理好，
嗯，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关心他们是吧？
对对对，可能是这样，
嗯，
就是。确实比较厉害啊，这确实我是觉得啊，他们也没有怎么教育我嘛，你想想文化也不高，但是人确实很好，反正我挺佩服他们的。虽然我大部分时间我自己的事情我也都不说，我不告诉他们。
所以想到这些的话，就是在自己孩子教育上就相对松弛一点是吧？
对对，我妈妈对小孩也是这种，对我家小孩也是这种态度嘛，就是去之后给点钱，
嗯，
给点钱，给点钱去买点东西，
嗯，
然后就给钱嘛。但他因为农民也没多少钱，就是每次去给个50、100，哎，也会攒一些钱，
嗯，
然后给他钱，然后说哎，不要跟你爸妈说啊，就不要跟我说，自己留着，自己留着出去买点什么东西。我想想，哎，我也不跟他要，反正小孩也挺喜欢他们，就是贿赂的嘛。
那也不是贿赂对吧，就是表达关心的一种方式嘛。
对对对，就给钱，
嗯，
就给现金。因为他说他经常说我也不知道买啥给你是吧，你看看就这50块钱或者100块钱，
嗯，
你自己看他买点啥。哎，
我妈也这样，
嗯，
对，我妈也这样，就回去了之后就可能就是给钱，因为他也不知道该买什么有时候。
对对对，是，反正我是这样，大概我也可能继承了这种教育方式嘛。我觉得哎呀，你逼个小孩，他不是这个东西，你逼也没用嘛。我就，哎，反正我家小孩爱做什么，我都会支持嘛。想骑自行车，我就给他买自行车；想玩手机玩游戏，我要给他买那种游戏手机。反正我说你自己，反正老爸能做的就这些。你童年快乐点，以后不快乐了，至少你记得童年是很快乐的。想买游戏，我要给他买游戏 ，Steam 上，像昨天又买了个游戏，买《战地》。他说老爸给我买个游戏，我说买什么，他说战地，我不问为什么，肯定是玩嘛是吧，我就给他买个游戏就是这样。
哦，那我还限制我儿子玩游戏的时间呢，你不限制吗？
要限制一下，要限制一下，我家小孩已经近视眼了，所以还是要限制一下，但是我觉得近视眼很大程度也是遗传，因为我是近视眼嘛。
嗯嗯，
但是我其他的我都会说一下，我说你注意一点哈，但是已经近视了，我说也就这样嘛，上面可能遗传比较多。
我还是想问一下，你就比如说在 AI 飞速发展，信息爆炸的那个时代背景下，你觉得除了就是对孩子的关心和爱，言传身教之外，你有没有什么认为最重要的应该要培养的能力
啊？其实我对这个我对自己就不大有信心，我也觉得这个我们尽量去想去培养的一些能力，哎呀，以后能不能用得到，或者小孩有没有这方面天分？哎呀，像我家小孩以前的时候，我也让他去弹钢琴，反正都整了一遍嘛，弹钢琴、吉他、画画，反正该花的钱都花了，他都不喜欢。我说你这反正都试了，我说你都试过了，反正会整一点，反正整一点。我说我们家就像是沙漠上开朵花也开不出来，我也知道。因为我说我们家就像那隔壁摊上嘛，你整一朵鲜花出来也不太可能，我又不会画画，我也不会，我是吧，吉他音乐什么都不会，我说你学一学看看，不会那就算了，但是去学一下。他也去学，他也会稍微会弹点钢琴，稍微会画点画，稍微会弹点吉他，然后后来喜欢上自行车、游戏，反正 我说这都是你自己整的，我能做的就是尽量你看看能不能发挥出来，发挥不出来算了是吧，可能天生如此。
对，我觉得你可能还是不是有那种很多家长恐惧的，就是啊，我要去掌控什么东西，我要给他提前准备什么东西
啊，
相对来说松弛一点。
对，可能我确实是还行，反正小孩不交流归不交流，因为我不跟我父母交流嘛，但是他跟我还行，我会假期，比如说假期里我会都带他出去嘛，开着车，然后去他喜欢骑行嘛，我就带着自行车放在车顶上，我说你继续下去骑啊，结果他说哇太累了，还是坐车吧。就类似于这样。
哦，那挺好的，就是很支持他。
对啊，反正我说
就很幸福。
也反正他喜欢嘛，我说你喜欢你就骑嘛，结果有段时间晒得跟老头似的，特别黑嘛，天天骑行。
哇塞，我觉得那有这样的爸爸还是很幸福的。
反正因为我也不知道将来能做什么，你说我能培养他什么，我会的东西也不多嘛。
但你很愿意支持他嘛，就是。对
啊
对
啊，我说自行车他想换前叉就换前叉，想换碟刹就换碟刹，我说别太贵，妈的咱们家也比较穷，你别走得太贵。反正买个自行车几千块，可能换的东西也得几千块，加起来。
你对他真好，就跟你爸爸当时给你买东西一样。
对对对，我也是可能是这样想的，因为当年的父母也没有那么穷，还给我支持哈，我也很穷，但是我也支持一下他吧。以后他记得妈的那个自行车是我给你买的，以后也许他能想起来是吧？他说我有一个很好的自行车，油刹的，前面都是可以加油的。
那我想问问，就是你做播客和你的工作，然后包括你还要带娃，就是有需要平衡的部分吗？就是会不会有时间不够啊之类的？
啊，那时间不够就不做播客嘛。
哦，
对，
是，因为就很随意。
对，时间不够就是首先抛弃的是播客嘛。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月不更新的也有好几次嘛。
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好权衡的，对吧？就是反正就是把工作和小孩先处理好。
对对。
我们大纲上想聊的就聊完了嘛。然后就是如果你最终有一句话想要送给当下，因为大家都感到比较焦虑嘛，然后有在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朋友的话，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啊，其实每个人都有焦虑吧，我觉得我也有，就是我们最梦想的那个焦虑嘛。这时候你可以想想李广嘛，李广的焦虑是封侯，他一生都没有达到，并且他搭进去了自己的儿子跟孙子，他们都要这样去封侯，然后都没有，三代人都没有完成的一个目标嘛。但是我就想想，哎，你那个焦虑值不值得？
哦，
对不对？你的焦虑，如果你看李广的话，儿子被人被霍去病那个家族一箭射死了，然后孙子又那样了，是吧？反正他们都是有个目标嘛，整个家族的目标就是要封侯，结果呢，最终全家都死了嘛，而且是被杀的嘛。但我并不是说，哎呦，你所有的焦虑都不对，就是有些焦虑是不对的，而且会导致，哎呀，我电台里就有很多人嘛，就焦虑到要缓解，要去吃一些抗抑郁的药。我觉得这太扯了，是吧？真的太扯了。
很多的，现在很多在大厂工作的人就这样，他们是有心理咨询师的。
对呀、啊、对呀、啊，我是觉得有些焦虑，你要不要封喉嘛？这个封喉好难啊，很多人大概男的就是想这个嘛。女的你看看，女的焦虑可能对容貌上有焦虑。我认识的一个，我妹妹的闺蜜吧。然后把自己的肋骨割了一块出来垫鼻子，结果出现了手术上意外。
好吧。
然后我看他在朋友圈里发，我还跟我妹妹说，我说你他妈可别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很多女性的焦虑不是这种容貌焦虑，是那种家庭和事业，就是说对孩子心比较重，然后就感觉好像不能平衡这种。我觉得对我来、
哎、
就做妈妈的焦虑吧，反正对我来说是这样。
反正我也有焦虑嘛，但是慢慢时间久了、啊、年龄也大了，四十多岁了，就可能激素可能也慢慢缓解了，因为人很可能是生物的，你想再多也不如这个内分泌失调哈，可能年轻的时候确实焦虑也许是件好事，它会促使你奋进，但是你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你看那个老头都去晒太阳了，我还没有达到那个状态。 也许是内分泌的问题，我还也不清楚，反正可以想一想嘛。就是李广的焦虑是什么啊？他一定要七十多了，就一定要封侯嘛？
不是说不要焦虑，而是说你要去想想你到底在焦虑什么，然后你焦虑的这个内容到底值不值得你去争取，
对
吧？对，
对，值不值得花让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孙子都要为这件事情去搭上？
嗯，很有道理。那东哥，你有没有推荐一部电影或者一本书？
啊，电影算了，我推荐《史记》行吗？我很想看这本书，
啊，
就《史记》。就《史记》的话，因为很多人看不下去，是因为你从头开始看嘛。
嗯，
就是比如说哈，《史记》，我也我可以讲一下这本书，稍微讲一下吧哈。
嗯，
因为万一有人想读呢，就是《史记》啊，它分表这个东西啊哈。我相信中国能读懂的人不多，即使大学教授他也读不懂，表太难了，
嗯，
所以很多版本的那个史记就直接不印这个表就是 Excel， 你把它想象成 Excel 表就是了，就几个字，
嗯，
几个字几个字，你要了解的东西太多，你才能够把这个表了解一下，就表是放在这个第一的，
嗯，
但是这个我们买的书都不印这个表，为什么他印了就浪费纸嘛，人看不懂，
嗯，
但是能找到，网上能找到有这个表的话就直接不要读，然后呢，
嗯，
最好的是先读的是从这个列传读，列传会比较好，
嗯，
因为他是讲的有血有肉的人嘛。
嗯，
哎，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哦，上面的很多的，就是侠客呀，荆轲刺秦王，
嗯，
你不觉得荆轲刺秦王这件事情很有趣吗？我没学过，
嗯，
是吧？
嗯，
荆轲刺秦王，对这些都可以，这些都可以读，然后。其实我挺，然后后来的话，你慢慢读了那些，如果你能够读下去的话，你就能，
嗯，
应该我觉得能读下去了。
嗯，
就是列传，如果你再读不下去，那其他的你说世家呀也读不下去，是吧？本纪就更读不下去了嘛，因为更枯燥了嘛。你又读的又慢，而且逼格又高，是不是？
嗯，
而且读懂了之后，你又觉得哎呀，充实很多。
都知道了。
对对，而且。秦汉史很少，秦汉史就那么三四本书，
嗯，
你读个史记，你就跟大学的教授读的材料是一模一样多。你说明清史嘛，大家他说他读的书多，你跟秦汉史他不敢这么说，为什么？因为秦汉史就这么多，其他的都已经烟飞，就是也消失了，只有这几本书嘛。
做播客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情，大概就是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多维度和复杂性。觉得栋哥就是人生赢家，是我非常向往的状态。觉得他一定没啥烦恼，毕竟他又做着自己擅长又喜爱的工作，程序员，又有播客这样的兴趣爱好，还有一批非常支持他的听众。他还非常爱研究，足球啊、历史啊、软件，还非常爱分享，也有能力分享。而且东哥从小到大的兴趣爱好也发展得很好，他又认真踏实，成绩也非常好，这样的他也有非常好的机遇，研究生阶段就参与了开源项目，毕业就进入了不错的公司。可以看到东哥的人生真是丰富多彩，他和父母孩子的关系也超棒。嗯，然而在交流中，其实东哥也坦诚分享了一些在职业上的思考。他提到程序员工作有时候就像农民工，代码可能像沉积岩一样最终被覆盖消失不见，并让我想到巴拉巴西成功定律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巴拉巴西强调了网络的重要性，他讨论网络是如何孤立和拥抱我们的，是如何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塑造我们的前途的。嗯，巴拉巴西他自己出生在一个小国家嘛，说然后他爸爸是博物馆馆长，后来呢，他爸爸因为陷入政治迫害，他和父亲就被逼来到了科研氛围浓厚的波士顿。尽管起初他没能上任何一座学校，但他留在了波士顿，而这意义重大。他在书里面写道：我在特兰西瓦尼亚长大，是一个匈牙利小伙，生活在封闭的罗马尼亚，只允许到部分国家旅行，国际会议更是禁止参加的。我接触科学期刊的机会非常有限，甚至也没有太多学习英语的理由，因为我离开罗马尼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无论我作为一位崭露头角的科学家多么有前途，我与作为科学生命线的职业网络都差之千里。 他提到以前的同学曾经拿到了自己没有资格参加的物理竞赛的金牌，在自己学了三年都没搞懂的题目上领先于全世界，还有同学能解释几乎所有难题的答案，但由于缺乏前进的道路，他们都没有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中取得成功，而他成为科学家和他所处的网络节点有很大的关系。那其实栋哥提到的李广想要的封侯，以及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提到的成功，都是基于外界评价而非内省，都是基于集体评价而非某一个个体的。所以我想，如果李广想要封侯，他要经营的可能就不只是自己的作战能力了。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除了孩子的个人能力之外，是不是也需要考虑孩子所处的网络节点？当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网络节点的作用的时候，可能就可以让自己让孩子少一些怀才不遇的感觉，能够更好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然啦，就像栋哥提醒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追求封侯的，书里面也提到个人成长满足感和深刻的体验也是意义重大的，人生不是单一的赛道，而是多维度的探索之旅。感谢栋哥真诚分享的精彩故事，如果这期节目让你有所启发，欢迎点赞订阅转发给你喜欢的小伙伴，你的每次行动都将激励我邀请更多有意思的嘉宾分享更多精彩的故事。先战后胜，下期见，拜拜。